我们都是那样做的呀，我们都见过这种情况。怎么办？做呗，管他们呢，做呗。他可以看电视，你也可以做呀。下半夜也做，什么闹钟吵了什么的，你压根别考虑，你就做你的。
对，结果接下来几天我就没敢去。他说，因为他跟我说几
去吧去吧，别耽误你的正常生活。
对，他说几个人，现在就省一点，两个人睡一张床。
不耽误你的正常生活，你只要不断做，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你该去就去，你不要为你呢。首先第一个，你先别为了打坐牺牲了你其他的正常生活，你正常生活该怎么弄怎么弄，这样你这个打坐才能延续下去。我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希望你再多打打，因为你原来的那个手印有问题。手印好像调整了一下，
哎，我还是喜欢听郭老师讲话，就是这个比较灵活啊，比较好。不，你是规定说，哎呀，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
佛法怎么可能这个也不行呢？佛法本来是
这
这
本
个
来
也
就
行，
有。
那个也行，但是你离开了佛法，到世间法，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世间法上的不行多，佛法这里
不是，
没什么，
有一些拜佛的人就是，哎，搞得很严格，很严格，就这个状态就是。
做了
但
就
是我
行
没
了，
有，没有问题。
平时的不用影响，不用影响。
因为有时候我出门去旅游或者去宾馆，我
这
就
个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没事
对，
了。主要你说的那个打坐的质量不好了，这个事儿咋办呢？
还是我自己，还是我，对，也是我自己。
我那个过了千座，我也觉得自己打的打不好，
这个还
我
好，
还想再做一个千座，会不会质量好？但是也做不上去了。
多一千座我不敢说了，我太，我不敢说，我们
对对，那劲儿已
也
经
没
用
有这个。
了。那劲儿已经都用了，不一定有那
这
个
一
劲
片
儿了。
英语是因为在这中间，我就心里就想要一定完成一千座。你现在完成一千座了，你就其实家里以后
你
你想想
再加，你要多加做。从你那个，我认识你应该是前年的时候吧，前年时候，去年一年，你再做吧，再做一两年吧，再做
太
一两
久
年。
了，那你最主要是这中间不能断住。
对对对，中间不能断做，主要就是你的手印，这关键的，我记得是你的手印的问
其实
题。
我手艺，我跟你说，刚开始。我的手艺其实没多大的问题，我就是现在也还是那个样，没问题的，我都知道，
就咒
也
语呢？
理解，
咒
咒
语？
语也没问题。
啊，
就有时
那就
候，
没
有
有
时候
错吧？
会卡，有时候原来做了就跑掉了，
你这
不
个
要
手
做。
印，你要是真是没有问题，我也来不及跟你对了。你要是手印真没有问题的话，那做不做？哎呀，要说的话，那就不说做不做的事儿了。你要是说质量差，那我们这一辈子睡眠的质量是差还是好？我们这一辈子的身体让我们养的质量差还是好？也没有人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啊，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弄得很差。你这个事儿呢，你这就是天天弄的这个事儿，就谈不上质量好坏。你要是偶尔弄一次事儿，这个事儿可以谈得上质量好。你天天弄这个事儿就没有好坏。都是没有质量的好坏，才能
就是
天天
我
来
一
做
直也
完，要不
是，
然做不完
就
的。
是我找的那文章那师兄，我一直也是，就是想找一个师兄老师指点我一下，就是质量的问题，我对他有要求，自己觉得哎，我做的真的很不好，很差，
那是你的妄想，那是你的有这个妄
可
想
能就
就打不
说，
下来千座，就是老是追求质量好，那都打不下来千
对，
座。
明天就先走。
你再多做做吧，再多
哦，
做
我
做
有
总
个
没
杯子，
坏处。
这个杯子。不过我就拿过来就可以。
我现在在家啥？8个小时每天，终于坐下来，
还挺好
还
的，一
挺
天
稳
打
定
八个
的。
小时，
是啊，然后呢，有时候9小时就夜里起来看，然后接着看，然后呢，想着身体我先打，早上8点打，虽然2点打一点，早上还不饿，我吃早饭也，终于坐下来。
一天挣八千。
对，我就想连续做个7天。
我们现在梧桐山上的正在做呢，正在打七呢，还在打。我回来以后就一直还在打，一直打，一直没有断。我们没有对外说，
还不想，感觉心里好像真的把一些东西都放下了，坐住了，但真坐不住，一天打七
你是因为把东西放下了，所以坐住了？
应该是。
哈
之前打击过了，就看见我就做不做，这个还
我
行。
没有，我并没觉得你做不住，是你跑了，你做不住你也
不
可
是
以做，
不是，
但是你跑了，
因为心乱嘛，但是现在心不乱了，就是我也不想跑了，我就想坐着。
那你想不
下
想
面
跑？
我还不下坐。
管你想不想跑，你别跑。你要是计划做了，就别跑。那不是的，八个小时画出来的神仙日子啊，啥事都不用干，光在那坐着，神仙日子。啊，对对对。
在家做，
你行了吧？你说，你这心情哪里都要，那应该去那个地方打，应该去那地方做12小时，你做8小时算啥？你万一做不下来，没人看得见。你别说你哪里不一样了，
多客气，那
我
的
感觉还是。职场的人多，那
不是他现在才做八个小时，人家都做12个小时呢。
他是有傅老师，他都觉得12小时也做得了。真的就是想做，
就是有人多的时候就互相监督，或者别人怎么样，我们也只能做下去，自己做。
啊，对对对，就刚开始
那边，都把这个
谈到，很多东西我都懂了，但是就。
所以说哪跟哪还是不一样，你看看。
对，还是有区别。
对呀、啊。
我说人家都做了，就你，我说心乱自己坐不下，但我说我锻炼也坐不住，心经我自己还是坐。很好心
情。张师兄，你来干啥来了？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啊，我问一个问题。我顺着这位师兄问吧。他说，你说在那个电视，然后在做哪部？是应该用那个重力加持的时间线，
也不是旁观，也不是压服，两个都不是。你念你的咒啊，你查查，今天刚才过去一个车，你看看，你也不用压服他，你也不用旁观他，
关照。
你在这说你的话就行了，不是座上不关照的，你应该知道吧？座上不关照的，对对对。
持咒啊，
对对对，
一心持咒，
对对对，
反正一心
坐上就是持咒，不是一心持咒，坐上就是持咒。你弄一个一心，就在想我到底是不是一心呢？你这样是二心，没必要。坐上就是持咒两个字儿。
啊，就比如说那旁边再有人看电视，我看到也没看到，没看到也没看到，反正念咒也就念咒，这个不管他去看不看到啊。
对对对对对，你这一次说的对一点了。二组还说过呢，二组的话来说的话，我们打坐应该开着门，任凭他们来去。
啊，那个功夫。
那还是二组不是说的是对后面的人说的，二组说一开始就应该这样。嗯。
啊，一开始。
啊，对对，我做不到，我一开始就把门关得可死，小孩进去我就吼他，我做不着。我也喜欢进门，进门容易入定啊，一入定就省事儿啊。
那不入定咋办？就不入定也不怎么办了。
不入定不相干，入定嘛也没有什么作用。入定只不过是省事嘛，不是省点精力而已。但是对于正道来说，我们是结印持咒正道，并不是靠入定正道的。
我也不求入定，从来没有入定过。
你还有什么？你还有什么？
我再酝酿一下。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就是没有解决的问题啊，还是怎么样？
不是方面的，到时候我私底下再跟你说。
不是方面的，我也解决不了，我咋能解决的好啊？
是
啊，
我再酝酿一下那个出世间。
不是出世间的，我就是迁坐过后是不是有什么未了的东西啊？有点不甘心呐、啊，或者是未悄然呐、啊、之类的，还是怎么了？要不然的话你就去忙那些俗事的，我没有妨碍过你啊。你那个时候说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都没有说不应该怎么样。
现在我在想，
但是我总觉得你可能是有哪一点好像是不太悄然，不太就是没有彻底踏实。我觉得好像是你哪一点我想的应该是，要不然的话你来干啥？
先做
做完了，好久了吧？
三年
多了吧？
挺久了。
嗯嗯，
就3年多之前是不是？
啊，对，你看看质量很差，要我也是质量很差，要不是质量很差，我们做不下来。
那郭老师，我以后就不用来。
你要是没事儿，你要是没事儿就可以不用来。当然了，你没事儿也可以来。哎呀，没啥讲的，你来也可以。你跟他不一样，他是好久不见了，突然蹦出来了。我想着他可能是有事。他今天肯定来的，你
知道吗？没有，
不是他要来，是他妈妈要来。
没有说
啊，共天呀，共天这个事儿一说出去，那人太多了，装不下。我从来都不说。共天这个事儿不说，他要是来他就来了，不来了就不来了，不来了也不耽误，那不是挺好的吗？一来那人多的装不下，现在还好一点，尤其是疫情期间。
对，酝酿好。这个就其实有一个，就共天的时候， 这个持咒的时候，我也感觉就是说心也挺静的，就供天的时候就一直持嘛，一直。
那么多人吵吵嚷嚷的，你还心静，还挺好的。
就是还觉得挺就是也有持咒的那种，就是也是心挺静的那种。
怎么啦？
没有，我就看你有什么这个，那供天的时候这个这种算吗？
我觉得奇怪的是，你为什么要说你心静？我又没有说心静是好的，你为什么要说心静呢？
对，要连静都没有，就
我们供天，别说他们了，我供天都只管着供天的，我还哪管心静不静啊？
那就是那种磁场就好一点。
不是的，他我要心静，修行就修得好了，心会静是吗？
对，然后在供天那个场。就也感觉
你说的意思是修行修得好了心就静，
修行修得好
是吗？你是这个意思吗？
修行修得好
的时候
心会静，
那就是心不静就是修得不好。
那也就是还是靠关照坐下的吧，关照
说的都是套话，说的都是套话。你看看吧，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有疑惑，你还是应该哪有疑惑之类的。你说嘛，没事嘛，反正签诺过了，更没事可以说了。这个供天这个事啊，其实可以在我那儿供，是因为啥呀？是因为那个就是好久，他那些东西都搁我那儿了，都搁在那儿了，就省事儿。那东西一下架起来，只要摆东西就行了，所以几乎年年都有，只是说谁主持啊？今年你看张西可他们就忙得多一点，就是每一年都有。你要是想去，你反正记住正月初八、正月初五左右，你跟我联系就行。但是不问也不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供天这个事儿不是一定要在谁那儿，你自己也可以供，你自己几个师兄商量好了，在你家也可以供。主要就是为什么没有，就是太折腾了。其实龙岗还有一个供的呢，也有一批老师兄在那儿供，就是太折腾了，你知道吧？他要弄一堆东西。折腾，
原因我是在痛，你师兄说给我听，我就拿天气我就请。我是别人这么，
那就是世间法上了，供天的这个就是世间法上。
抽屉，我看了很多世间都在供。
那是有可能受了心中心的影响。我那个时候2005年修心中心的时候，寺院里头初九供的不多，现在越来越多了。一个寺院供了，人家别的寺院也要看着，也看着，哎，有个这个慢慢学着了。他们叫斋篇，他那个有显教，有显教的仪轨，但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传承是我们独有的传承。
还有那种顺心法会也是一样的，不是？
没听说过，我们这就是。这你寺院知道了，就是寺院的，就是有可能寺院的学，我们也有可能我们学寺院的，就是佛教上这一块，你要是学过这一块，难免都会牵连到这个东西，总想要世间好啊什么什么的，就是世间不好了他心不安啊，或者他觉得他就是没有福报啊，好像怎么怎么样啊，反正是总是会牵连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也就是入乡随俗带了一下吧。坐随便坐，怎么样，你们怎么样？
现在没啥事了，就不想看书了。
那你做完两个小时干啥呀？
不到吃了就吃呗。
不到吃的时候呢？
再刷抖音。
好，吃有事儿，吃没事儿啊。
家务事多。
不是，他不是家务事多，
我就嫌家务事多，我觉得家里事繁琐，什么时候脱离这个圈？
刚才差一点就对齐。
我就嫌家里的事多，不做就是。
那你赶快去厦门玩玩吧，去厦门玩玩。死了给帮我刷抖音，
我今天手机提醒
刷抖音，
我就刷。
有一个朋友在我们说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就讲说这个不当自己死，万一不死，
你说的是迁座内，你迁座后没活过，你不是说当自己死了，迁座后你没活过，
迁座不够。
那你要是这么问，你就得继续做下去。你要是迁座以后，你要做些什么？你在这个地方上，你既然提出来这个问题，你就应该做下去，一直做到你不想问我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不做了。你说，你看你还不行呢，你就先撑着做做呗，先撑着
做
做，
肯定先做。
嗯嗯。还不行不是过错，问题是你还有个行在，你坐着坐着就不想去想这个行了，也就这个行也不能怎么样你了呀，行不行也就那么回事了，就懒得再想了，有的时候别的事一忙也就不做了，那个时候就不做了。你咋样叫行啊？行就是你的妄想，没有什么行不行，这些事儿都是因缘，啥样叫行啥样叫不行啊？
现在接近1000座，我这段时间还想着
我都没觉得你是1000多，我还觉得你是个小白呢，你再做一段时间吧，你像齐老师还做了5年呢，也不是让你太坚持，你就再做一段时间，反正已经习惯了。嗯，
我的意思说哦，有时候偶然我拿了出门啊，一下子不做，那我就经常还是做，可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你还是接着做吧。啊，你还
是
接着做吧。嗯，你一旦不做了就提不起来了，我就是这样的。我就不做了，不做了之后说过几天再做吧，做着做着又没劲儿了，做着做着又没劲儿了。你要是一旦不做了，你就提不起来了。你要是心里头还有事儿，还有一点点疑问什么的，你就干脆就先赖着做下去，质量不好也没事儿。要我说，还不如这样。后来我说提不起来了，我说要不然我再抖擞精神再来一次，重新做一个质量好点的签座，做不下去，做了一星期就做不了了，不知道咋回事儿，没劲儿了，做了一星期就做不了了，做了一星期就做不了。
太
老不是老了，是心态，是心态提不起来。嗯，心态提不起来了。嗯，手印也提不起来了。你看那签座过后的去打漆的，他那手印都不大好举啊。
没这种祖师的加持力，还是
不是的？不是的，你理解错了。不是的，祖师的加持力不是那样，祖师的加持力是让你平平常常的，可不是你得举起来可来劲儿，那是祖师的加持力，那是你自己烦恼重，所以那个求菩提的心切，你烦恼轻了，求菩提的心也不切了。祖师的加持力是无相的，
这个不是场，
好好好，
洒水，吃了那么多东西。
老师啊，您刚刚说那个，说我那个还有是套话，其实是不是也要破掉这个动和静，对，要推。
当然了，止动还静嘛，止动还静什么的，静欲什么的，动欲什么，心之明里面我们学习过，我们在这学的，有研究过嘛？你就想要越想要静，你越静不了，你就扔开动和静啊，哪有动和静啊？
但有时候还有些习惯，就有时候老是有些习惯这样的。
举个例子怎么了？
就是，反正就是有时候还是心不能自主嘛，会有些习惯来，就浪费时间。
我也是啊，你看着我回手机回得快，那不如我也在刷手机，所以我回得快嘛。我要刷手机，我咋可能回那么快呢？现在人都这样，你要不对，你改吧。这个跟修行咋联系起来的？你这个是习惯，你要是不好的习惯，你就改习惯，你改跟修行联系起来的。
你们要破习气嘛？这个要这些有。
你这个习气，你就是说的是，就是说这个自律性不强是一种习气，对不对？那你自律性很强，这是不是一种习气啊？
啊，那就这个任由他强或者不强，就是说。
这不是除习气，这个事儿不是除习气、
啊。
你说的不是除习气，你说的是生活习惯。除习气就是你把这个事儿当真了、你又有个事儿可以弄了，而且这个事儿让你弄得过不去了，这是习气。你都已经忘了迷心见性这回事了，你现在是我看是，早一步跑哪儿去了？跑的又回到原来的学佛圈里了，是咋回事？都忘了迷心见性了。
但我最近就在想，我1000座，这样我就觉得自己还很差。
不是，你就是直接说呗，你1000座还没有见性呗，这是吗？
对对对，我这个才想更多，
那就先接着做吧。
做， 就是有老师支持一下不一样。哦，
你这就是没见性，你知道吗？
就是，就是，
不是不是，你这么说你不觉得奇怪吗？
就是，我再做下去嘛，我再做。
嗯，你做了能够辅助你，我觉得能够辅助你那个就是减轻一些错误的偏见。哎呀，什么烦恼不烦恼的什么的，那咋烦恼了？那你不想干就别干嘛，你就跟家里头不干不就行了吗？那有啥呀？你不得不干，那就这样。那我们也不想上班，还得上班呢。
老师问一下，
嗯嗯嗯，
经常听说过一千个明星见性，这个明星见性的标准是什么？就是
明星见性的标准，源于老人写《略论明星见性》里头有五条。刚开始的时候，齐老师说，就是人家问明星见性是什么，老师就说这五条。我觉得，哎呀，老师怎么还笑条话啊？老师可以直接说。但是我发现问的人实在太多了，你就是老师这么问，老师这么问，你非要要个标准，那就找老人的五条呗。老人不是说了有五条吗？什么叫明星见性？说了五条啊。仔细看一看。哎，我怎么看着你面熟啊？你是灌了顶的吗？
对呀，啊，上次你给我灌了顶。
啊，都多少做了？还没开始做哈，
做，
那
第四做了，
啊，
第四手印。
明星见性有那五条，另外一个的话，哎呀，就是你把明星见性当个东西，当个事儿，它就有个标准了。明星见性这里头就是它去除的就是妄想执着，你没看那一句话吗？一切众生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嘛，对不对？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所以说这个如来智慧德相跟什么是对立的？跟那个妄想执着是对立的。所以说妄想执着歇了，那就是如来智慧德相。如来智慧德相的时候就没有那些妄想执着。所以呢，就是这个明心见性也是这样的。其实它是歇了，它是妄想执着歇了，错误知见没了，明心见性就是这个。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我们从逻辑上来说啊，你说明心见性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就是一个特别大的妄想。明心见性的这个含义很广阔，其中的一个含义就是他应该打掉这个标准，他这里应该不立这个标准，但是也不代表着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叫有怎么叫做有这个东西呢？那你就不是有另外一句话吗？就是初地不知道二地，二地不知道三地，对不对？我们佛教的圈子里头传过这句话，初地不知道二地，二地不知道三地，也就是说呢，那个过来的人，那明眼的人，他知道你有问题。就是这个地方你要说他没有标准他是能看出来的，过来的人他是能看出来，你说他没有标准也不大对，也不大对，就是说他不断灭。但是话说来，就现在咱俩这样谈话，你说个标准实际上应该打掉这个标准。明心见性其中的一点就是他不存在任何的标准，这才是解脱。就是这么说吧，你不会被任何标准羁绊住。不像我昨天还聊这个事儿呢，就是说那个时候，哎呦，自己可狂，这个没有了，那个没有了。齐老师说，你真明心见性了吗？齐老师说，我说没有什么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的。齐老师说，那永应延寿禅师说了有关于明心见性的十条，就是这你能过得去你才能。我一看那十条，一看打开可吓人，什么什么经典啊都要通啊，所有的都要懂啊，要明白啊，要这些义理啊都了然于胸啊之类的，一看吓坏了，这谁能做得了啊，哪能做得到啊什么的。就是所以说你那心里头要是本着这个标准，那就不行，那还没明心见性。后来齐老师一说自己就明白了，实际上那些经典那不是黄叶知晓而已吗？那佛都没有说过，哪有这些在后面的经典呢？但是他给你列的条件有高的有低的呀，永应延寿的那十条就是很高，圆云老人说的就是指的是确实的含义，永应延寿的那十条相当于条件，你一看吓死你。啊，永应延寿这个就是有一段对话，我们微信群里发过那一段对话，就是其实就是我跟齐老师的。齐老师还说了一首诗，就是那个。对呀，一问吓死了，一问吓坏了，这一看就是吓坏了。老师后来老师一看我们吓坏了，齐老师他善于安心，他就写了一首偈。我们一看，哦，原来这十条根本都不存在，哪有什么十条不存在，压根不存在，这回就放心了。但是这一次安心了，其他人家又问你又咯噔一下，所以这个你的心里头别梗东西啊，不能梗东西，这个你就脚跟还是要站的。你给我受气了，你给我受气了，你得先明心见性，你才知道我是不是明心见性。
但是你讲的好，
你还是听祖师的，还是听祖师的，看看祖师齐老师是不是这么讲，还是这样。
我比较少听齐老师，因为原来在齐老师那里，加上我没有他。
你现在就是等于是齐老师这个灌顶的。
对，我现在知道。现在
是我们一直老人灌顶，
现在就是一千了。但是我现在接触了你，我没接触，齐老师，给我，
还是齐老师，还是齐老师，
还是齐老师。我就觉得你讲的话就容易明白，还有一个就。
我讲的容易明白，就是说祖师吧，咱就说祖师啊，老师要是讲的容易明白，那个能够切入很好。但是将来这个你就不需要他讲明白，你自己都不需要讲，这个就更好了。嗯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这个宝塔一开始修的时候，他啥不熟、啥不懂的时候，感觉效果很好，但是现在熟练了，结果不行了。感觉没什么效果，反而不如以前。
你刚修四座怎么就会这样啊？
你一开始打坐的时候，一开始那个修的时候感觉有效果啊，比以前好多了，但是修着修着。
你不是打了四座吗？
不是打了
第四印，
第四印哈。这个修行啊，要是你这么说，修行这个是要发恒久心，要长久的。他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有忽高忽低，忽进忽退，这是正常的，忽进忽退。你要是你觉得效果不好了，你就退却了，将来你后悔怎么办？我们看到的修不修心中心的都后悔。你看他过完了千座的，就算是他们没有觉得艰辛的，他也不会后悔啊。你就是你要是因为一时你觉得没有效果了，你不修了，你将来后悔怎么办？我觉得你既然修了，你先把百座打完。你无论如何先把百座打完，百座有的时候就是忽上忽下。但是呢，这个忽上忽下就是这样，就是现在你打到第四印了，就这种情况下，不是在那个座上的，你现在是要看你坐下，你坐下有没有进步啊？不可能没有进步。你坐下，坐下就是下了座以后跟以前一样不一样？
也是也是，坐下我也是的，哎，你一开始那个，一开始那一个多月吧，那就感觉那个效果比较明显，坐下也是，也会心有时候碰到有些。心也不会动，也能够看到没有进步。那过后就感觉没什么进步了，感觉是不着效果。因为他打坐的时候也
是。我告诉你吧，实相就是本来就没有效果，实相本来就没有效果，实相这里就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效果。你说的那个效果是有一个烦恼需要对治，然后有一个事儿来了，然后你能够对着这个事儿不烦恼了。实际上本来就没有一个事儿，就不存在你对这个事儿有没有烦恼。实际上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修不出来那什么惊天动地的东西。佛法本来就没有惊天动地的东西，实相本来就是无相。不管你肯不肯，你就这样。还有一个就是以后遇到事儿的话，不管有事没事，反正你都能过去，不耽误你打坐，我看这就行。你现在既然做了吧，简单来说你就是不甘心，那你也先打完百座再说。你想要啥效果？
就是你看打个比方，就是说一点话，一开始坐着那个打坐的时候，人家特别爽，就感觉像。
哎呀，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看大家都笑呢，有的时候做的时候杂念少，有的时候做的时候突然的杂念就很多，哪怕你今天啥事都没有，那个杂念涌起来的时候都可厉害呀。它就叫翻种子，不一定的，有的时候就是你在那坐着时候，它涌动的特别厉害，这样你还能坐下来，这一坐是最有力量的。它涌动的东西有可能是你平时的接人待物，也有可能是你小时候的事儿，还有可能就是你压根又没见过，那都是过去式的因缘，就在这翻种子，就像那个土壤里的细菌一样，它翻翻晒晒太阳也就没事了。就是这你说的是坐上不安定，都是这样的，坐上不安定也坐下来的，这一坐是特别有力量的。那是这是秘法特有的情况，就是翻种子，翻了就没事了，就是秘法特有
的。
不是这样的，你别求那个定，我们这个定刚才说了，我们的定是在坐下，就是坐下，你就是坐上坐的那么不舒服了，你坐下怎么样啊？
坐下也感觉没那么一开始修的时候那个效果比较明显。
对对对，我就问你坐下哪一点让你效果不满意了。你现在刚才说的坐上，坐上就是那样的，坐上以后就翻
动。一开始吧，你一修的时候感觉那头脑非常清晰，然后我们今天对方的一些事情啊，脑子就非常就是反应会听得非常清楚，然后反应很好。反正你像我们在脑子啥嘛，从头到尾都是能去的， 清清口口，那那呢？
那你厉害，我们从来都是忘的。我们看完老人的拍摄，我们都忘了。
然后后期呢，就感觉没那么有效果。你平时跑，你感觉都有效
果。哎，说不到吗？
听说过。
嗯。
但是感觉你总得，你感觉有效果，更加你自己觉得有进步。这后期就感觉没什么进步。
有可能还是退步。
其实你也没什么，你感觉你没做些什么东西，也没做一些什么大盘什么之类的，就特别碰到一些什么事情之类的，没感觉自己有什么退步的理由，这么说，但是就是没有进步，
你误会了进步了，还是这个你误会了进步了？你对那个进步有误会，
退步是向前。
有这有诗啊，有这有诗，他说的这个是禅师的诗啊。
就是退步，
还是
第一首诗。对，手把青秧插满天啊，那个低头便见水中间，什么来着？六根清净方为道啊，原来退步是向前。说叉腰那个事儿呢，叉腰就是退着叉，实际上是向前。
向
啊。这是修行人说的。
他们说听不见声音，那你不是特别装完像电脑吗？
我的电脑可能有问题，我也不知道这个电脑的话筒是什么。我不用，我离开就行了，我离开用手机就行了。
看那个，这个声音就说到。
对。嗯。
啊，这都满了。
现在好一些，现在好一些，应该。
是，我还有，我心中还是有很多想，就是说，
对，
那个您刚刚说那个习惯和习气，你看有什么，就可以再指点一下，就是这个。
除习气，那你要是要问我的话，你想让我所谓的指点除习气这个事儿的话，除习气是有一个前提标准，就是明心见性。那你还是回到这儿，你嗯啊什么，你就明心见性是咋回事？你先跟我说，是你问我的，所以我就得问你了。
明心见性最高标准就是那五个标准。
行了吧，那是老人的，我敷衍人，你也敷衍我，你自己说说嘛，你得
就是保持。就保持原来的状态。
行了，你这就是套话。你修了千座了，你对明心见性，你到底明了什么，见了什么，你就说嘛。
对，就平常心嘛。我感觉我是没有，就感觉。
那你就对你那些坏毛病平常心不就行了吗？你还是不肯平常，还是怎么回事呢？
对，我的平常可
能
你
那就不算平常了。那就不算平常了。所谓的平常心就是没心。你别说我是怎么平常了，那个赵州吃茶去，大家都知道平常心是道，就是赵州的。赵州问南拳，然后什么是道，南拳告诉他平常心是道。你看赵州什么吃茶去，庭前百子树，但是呢南拳告诉他就是平常心是道，南拳还斩猫呢，南拳斩猫啊。不是的，不是的，就是那个僧人呐、啊，在争的可厉害，两堂僧人争执，然后南拳一看这两堂僧人争执，就说你们在这争，你们还有没有道了？你们说一句，你们道怎么样了？明心见性了，就是这个事儿办道，这个事儿办的怎么样了？如何是道？你们说得出来，我就放了这个猫；说不出来，我就把这个猫斩了。你们还在这争呢，你们连道都不知道，你们争什么争？你们要是连道不知道，你们会把这个猫都给害了。然后你们说吧，道是什么？没有人说得出来，没有人说得出来，他就把猫给斩了。斩了这个事儿还没有完，斩了这个以后的话，哎呀，那人家是僧人啊，人家是僧人啊。斩了这个猫以后，那个这个赵州说啥事儿啊？啥事儿？发生什么事儿了？师傅，我吃瓜。师傅说的，哎呀，刚才那样你没来，你不知道的。我就问如何是道，道不出来。然后我道不出来，我就把猫给斩了。然后这个
这个赵州要是你在的话呢，你怎么弄啊？赵州就把鞋脱了顶在头顶上出去了。然后南拳说，哎，要是你在，这个猫就得救了。这就是平常心啊。
这是不是灵性见性
的？神通这个事儿分好多种，有鬼通，有那个什么修通，什么的，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漏尽通啊什么的，有好多种。其中的话，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鬼通，鬼通就是轨道的那个通，轨道它没有身体，它也会灵活，它也会通。就是说人在中阴的时候他都有一些通的，所以说你别被骗，就是现在我们现在碰到的人的这个通多少都是鬼通。嗯，对对对，
其实我来说我从来都没有说又出什么通什么，但是比如人家世俗人去拜佛跪下去说，哎呀我要发财我要干嘛，我从来也没有求过钱，但是我的钱有时候得来好容易而且有时候还真的是人家早上能给我，我就是这样想，我带人家去以前呢，我以前带人家去那个普陀山到处去朝圣。
不是你说的这个好倒是好，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跟人家求和你这个不求你也区别不到哪儿去，跟我们这说这个是啥意思？我看你还是对钱有兴趣，我们也没人说呀。没事儿，你不跟他们比较了，他们那波人都不是真的学佛的，他只是迷信呀什么的。我也没有通，我们也就是我们这个圈子的都没有见过什么通这一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个通它反映出来是什么情况？它真的能够通所有的所有吗？他真的能够通这样的吗？他一般的他通了这个他就不通那个，他要占他的精力的。所以说他一般的我们见到的通都是通小事不通大事，他不论通大事通什么大小事之类的，他唯一反映的就是他跟我们不一样，他不过就是反映出来跟我们不一样。就像我们有这个身体，我们有这个身体的好，我们也有这个身体的局限，一个道理。所以呢在蚂蚁看过来他就觉得我们很通，而在我们看过来天人就很通。到天人那儿的那个通就可正常啊，所以明心见性不是学佛这个事儿，不要考虑多加一个什么东西。学佛这个事儿还是看你的烦恼跟疑惑断除的怎么样了，就是这个事儿。如果你没有烦恼跟疑惑，那压根儿也不用活。现在的这一般的人，他不知道自己的烦恼疑惑，他还在这流浪呢。
平时为世人做事发大愿，然后发宏大愿望，做一些为事。
你打妄想，我看你是打妄想。什么叫发宏大愿呢？我看你是打妄想。我们说的那个发愿呢，就是像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那是生生世世的累积啊，那是生生世世的多生多世的，可不是你这一生，你就是这一会儿、这一秒、这一刻打了这个妄想，你一会儿扭脸你都忘了，那叫什么发什么大事愿呢？那叫打妄想。你要是真有这个愿，你就会行持去做，那是多生累劫的，那哪是这样的？不是的。
那有利于培养平常心吗？
没有利于培养，打妄想。
打妄想，就其实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也是愿。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最开始的时候，他在那个就是因地的时候修行的时候，因地修行的时候的话发的这个愿，然后修行了，修行到后面的时候就是无形无作，就是无愿，无相无作无愿，这叫三解脱嘛，三解脱门嘛。你看现在寺庙的那些古代的那寺庙还是三个门，就是这个的。无相无愿，什么无作啊之类的，就是反正是就是这三解脱门，三其中有一个就是无愿，哪有什么愿不愿呢？没有愿了，就依据他的本愿了，起现了那个世界，那是后来的事儿。他心里头越干净，他就越就这样了，那是他最开始的依据他的本愿起现的。他肯定要无愿啊。所以说你要是说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你不如说是众生的愿，是众生有一类的众生强烈的需要在那一类的净土才能成就，所以就成就了那样的净土。因地会有不同的愿望，就是有多种多样的众生啊，有多种多样的众生。那你就问的就是为什么会有多种多样的众生。 就是他这个佛的这个因地的这个发这个愿呢，都是他跟这一类众生有缘，他才发了这样的一个愿。他是跟这类众生有缘，也就是这类众生先有这个愿望，然后他呢是就是顺水推舟把这个事儿弄成了。那个《维摩诘经》里讲的就是这个，《维摩诘经》里都说了，那个就净土啊，不是那个诸佛菩萨凭空就是哎呀我要建一个这样的净土，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有这一类的众生，他为了这一类的众生。就是依据这一类众生的愿，然后建了这一类的净土。所以这个净土是什么特色？主要是因为有这一类的众生，这一类的众生他们要在这样的净土上才能成就，所以才有了这种净土。这个净土最重要的建成的原因就是众生，众生的有原因，然后那个诸佛菩萨在里头促成了，就这么说吧。嗯，对对对对对，嗯。
比如说娑婆世界，这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吧。
对对对，
那很多大菩萨成愿再来，
嗯，
也是因为众生的这个发愿，
对对对，
看他们这个再来也是视线的。
当然了，当然了，这些事归根结底还是众生的事，别赖到佛那儿。
其实
啊，对对对，你不是一般的人呐、啊，他那个刚开始学佛的，他觉得佛很伟大，佛这么好那么好。实际上学到后来说，就说这个多事儿，这个事儿是佛多事儿吗？不是的，是众生先多事儿。你别什么你都归到佛这儿，是众生先多事儿了。
其实连那个众生也不存在，
是
吧？
嗯，当然了，当然了。
那这就是众生也不存在，佛是也是为了众生视线而来。就是如梦幻泡影了。
那当然了，梦幻佛是水月道场。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法本的那个事儿，在读法本那里面说的是特别特别的厉害那个法，但是我们实际修的时候，实际上我估计现在没有其他人，大部分人是达不到那个水平的。
啊，你说的是《佛心经》，《佛心经》上的这个法说的。这个厉害的是后面的用，我们现在先拿着用来明心见性，就是后面的那个属于就是说的是他能干的事儿很厉害很厉害，但是我们前面的先明心见性，就是我们等于是好像老师说过，就像是杀鸡用了宰牛刀，就是这个法是很厉害，但是我们是用来明心见性的，是用来干这个的，我们现在是自修，没有让你去启用。你没有注意到他这个经文呢有一个逻辑，有一个逻辑，其实前面说了正体这一块，但是他说的少，他说了这个心中心这个法是那个诸佛无印可，诸佛无所得，然后一切的魔君都降服啊什么的，这个是他的本体，他的本体。前面说那个佛在发光的时候，人家问发的什么光，他说心中心光，他就介绍了这个法是心中心法，然后修这个法能够成就，这个是第一个。后面呢有一些每个印有一些事项上的启用，那是事项上的用，各有用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包括下卷，那下卷的那些的就纯粹的用了，就用的就更详细了，比如说什么你需要钱，你跟他说两句他能把钱给你啊，就是这样的。就是后面的那些的他也有一个前提，他的前提是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你先明心见性，你这个地方必须要证得就是空无所有，就是依法不立，你不证得这儿你起不了那个用。佛心经的下卷有这么说。有这么说过，他那是后话了，但是是真的挣到那儿了，他也不需要，有什么事需要你这样去非要人家的钱呢，也没什么必要。所以那些好多的法再加上古制啊，他用的不大方便的就不用了。你比如说他那个我们现在瘟疫，要是不瘟疫都想不起来用这个瘟疫，我就翻一翻，我记着佛心经的用处很多，我就翻一翻，哎，一翻就能找得到，他在顶上可全啊，啥都能找得到，一翻哎找到了有一个去瘟疫的方儿。你去按照那个瘟疫的，你去配那个药，那药都不好配，因为现在这些药都不常用了。你去找那个狼毒，那到市场上人家都不卖给你。
所以就是说，明心见性，就是说你可以，你现在已经明心见性了，然后后面你其实也可以启用自己的东西了。只是说你明心见性以后，你就觉得我什么都不需要，所以也不用启用它。
第一个是什么都不需要，不那个就不需要启用它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就是明心见性了，你的习气还多着呢，你就是启用也起不了那个大用，也很正常。嗯，
就是等所有习气都说完了，像一组二组，它都可以，三组都可以启用。
那它肯定是启用，但是虽然启用了又怎么样啊？那个法有法缘啊。他就是在启用法有法缘呢。那个时候初祖不是有一个传说嘛，就是那个时候他就说，就是关于战争这个事儿，就是要修法，关于乃至于后面的这个文革啊什么的，好像是他都有预见要修法什么的。那你这样那是众生的业共业啊，修法也需要有条件的，那个启用的法也需要有条件，有的时候恰好那个条件又不具足呢。 好好好。当时的时候好像就是战乱的时候要跟别人一块修，别人心都慌坐不住，没法跟他一块修，好像是我记得。
这个法到修了之后的话，就是转心性质状态比较差的话，
色身并没有在心性之外，佛法的心是这样的。佛法的心是一切都没有在这个一切的事项都没有在心之外，佛法的心是这个意思。它跟道教不一样，道教说的是性命双修，它那个性跟命是分开的，佛法这里一切都没有在心之外。你说的转心是转的精神世界，转那个身转的是物质世界，那个物质世界可能多少有一些改变，但是先天性的体质不一定能转得过来。问题是先天性的体质转不过来了，你的心会受影响吗？其实就是你的身体不好了，这个事儿也不应该给你造成是心上的影响。
老师，我今天刚好看那个中毒师药，他讲的是说你如果是你这个身体如果不能化空的话，好像他就不能够，就是80就不可以走。这样吗？
应该是33.6。
中毒师药里面我看到吗？我刚看到有个视频。
得看看具体的，我没有听说过身体不能化空就走不了。那个中有啊，他是给啥人说的呢？中有的就是上根的人，就是像你说的这种的化空的这一类的人，他就属于上根于邪事。上根于邪事，他通过修行次第，你看那个中有的原文，上根于邪事通过那个引导修行，就是修行引导文，有一个修行引导文，他知道怎么修行，这个引导文就可以引导着他走的时候该死的时候该去哪儿就去哪儿了。也就是上根的一些事他不需要中有，他不需要中有，他就直接走了。那么中根的人在紫微中有发光的时候，他跟那个光合上去他也走了。下根的人你要是早的话，修破瓦法也可以在他紫微中有的时候就给他弄走。它有几种，有几种，所以你说的这个不大像，因为上根中根的那就很快就走了，它都谈不上。尤其是像中根的就是接触佛法，但是他还没有怎么修，就是这一类的人也可以在死位中有都走的。
我们心中心有破瓦法，
破瓦法有，老人有传，这个老人传这个破瓦法主要就是在中游里头说过，就是在说的，至于自己修的没有传，为什么呢？这个破瓦法是，哎呀，这破瓦法它有讲究啊，有讲究。你看那个深圳以前就有人传破瓦法，你要是想得到，你去找那些传承，就是他能够现场灌了顶以后头上就能够插根草，然后你要修，就是按照元音老人的那个讲解的话，就是那个修这个破瓦法，你要是修不好你容易走啊，你容易走，你弄不好了就是什么黑哈那就走了。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去到下
往生了吗？往生了。
上升到下升到，
不是上升到往生净土吗？破瓦法就是直接往生净土的。是啊，是挺好的呀。问题是你还不该走，你只是修修练练，你提前准备一下，你一准备你走了那就不好了。所以说他那个啊，不是业就是业了不了都可以往生。往生这个事儿不说业了不了，他有一句话叫待业往生嘛，就是你是凡夫的心你也可以往生到净土的。
那待业往生好像是在净土里面也可以成就。
待业往生的意思就是你凡夫你也可以去，你也可以去，对对，只要你发愿想去，你不留恋娑婆也可以去。他那个破瓦法要就是说的他，所以他还有一个补法，就是说防止你要出去的，还要念一个什么长寿咒啊一类的。哎，他要打七没见到他去打呀，还是他太忙了打不了啊，还是现在要打呀？
打一天两天可以，结果我这边把这有了，然后他又打又连续打七天，我就不行了，那个
时间
太长了。
打吧打吧，坐这儿吧坐这儿吧坐这儿。坐这儿，你别客气，哎呀，咱都是师兄，你客气啥呀？
待业往生，那个业还有因果啊，不也是在心中吗？不在，业难转。
也是在心中，怎么了？
也是在心中，但是不是也那个可以转，不可以转？
怎么叫可以转，可以不转呢？你就是把业怎么了？我还不明白。
就是比如说，把业 就是理论上来说夜
他这个待业往生的意思啊，待业往生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你还没有正果呢，但是你也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去净土，就是这个意思。那净土本来就是分凡圣同居土啊，你像那个西方净土他那个忤逆也可以去，忤逆十恶他发心就是悔改了他也可以去的。
对，在500年
不在。对，就是那个净土的那个下品的那个就是他不是有九品往生吗，下品有这个下品下生、下品中生、下品上生。他那个下品的就是属于就是人品就是还有问题的，但是他愿意改恶从善也可以。中品的就是人就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他刚开始信佛他也可以去。
那他们500年不见佛，但他500年后他就也转生，还是说还是会到中品下生？
这个要看他的因缘了。500年后不见佛，500年后见佛，要看他的因缘了。他那个时间很长很长，他那个一天等于我们这54亿年，反正你就让他很长很长这么长的时间什么的，他那个没有环境作恶，那就是那个恶离他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没有这个因缘了。嗯，
这个因缘也是在空性之中的吧？
当然了，当然了。
那这个因缘它会不会改？会不会转呢？能不能
有的？从理论上来说有转的可能性的。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因，你有这个因，你造了这个不好的因，但是一直没有这个缘现行，那不就等于没有这个因了吗？
那为什么说定业难转呢？就是说很多也难，像佛陀当年不是也是
定业难转？定业难转就是你做了什么事儿，你别想着逃过，你做了什么事儿，你就是会得什么果，就是这个意思
啊。但是可以让他不熟。你让你多做点善事就
不是多做点事儿，你咋老想往善事上弄呢？这个事儿不是善事的事儿，就是这么说吧，人家踹你，人家踹着你十脚，你永远都不会回，这不就行了吗？
对，
嗯，
那
不
回
说
那
么多因结什么果吗？他为什么不回呢？是因为所有的那个什么缘分？
他是想要一个好的果，他一直就想要一个好的果什么什么的。
哎，没有，我说就比如说有恶果。那个这个恶果的
这个恶果你可以就是说的，你就不让它起现行嘛，你就不让那些因的助缘起现行，你就这样一直不让它助缘起现行。理论上来说也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起的现行也是幻化呀，也是幻化呀。你看那个禅宗的祖师里面有啊，他那个把法脉交出去了，他也有那个就像是二祖啊，还有其他的那个就是到街上去啊又被人家给杀了什么什么的这一类的。
对，如同什么就是如同
江头林白刃，犹如斩春风。你说的是那个，实际上是因为法，还有别的呢。还有一个就是走在街上，也是被一个人不是故意的把他给杀了。他因为原来他就以前就欠了一命，也有这样的。对，
就是那个本来达摩跟他说，那个你可以不那个，但是他为了法，他还是要实现一下。
也可以吧。你就是这么说吧，你挨这个报和你不挨这个报相去多远呢？有那么重要吗？
哦，那是，那这就是平常心吧？
什么平常心不平常心的？你说个平常心早不平常啊？你还是那个明心见性，到底明了什么？
就是想，
什么有就有，你到底明了什么呀？你到底明了什么？见了什么？
什么都没明白，就是。
什么都没明，你咋修的？咋又不修了？
这个
你别到了这儿磕磕巴巴。我跟你说，你到了这儿磕磕巴巴，在别的事上滔滔不绝是不行的。说别的什么那个叫啥来着？说别的什么什么的，就是说这个藏囊盖背，说别的就是滔滔不绝，那不行。就说这个，还是在这儿。
刚才问我什么来？
我又问你明了什么心，见了什么心？你修了千座，没明什么心的话，要不要明啊？还是不要明啊？为什么不要明了？为什么不用明了？说清楚嘛。
就是平平常常嘛，不用明什么心，也没有什么明心见性。
没有什么明心见性，为什么老人会提明心见性啊？
那还是要有一个，那平常人他也得有一个过程。它这个相当于是一个指标吧，我不敢揣测到你的这个指标，这相当于是一个指标，平常人还是要有一个过程。
你的指标完成了？
没有完成啊，但是在完成的路上嘛。
说的都是套话，你完成的路上。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
你在完成的路上，你怎么说没有明心见性呢？没有一个性可明呢？
就像我们，
你早都忘了明心见性这回事了，你一天到晚都不知道忙啥去了。 你就说说嘛，你就说说嘛，明星见性这个事儿到底是有事儿还是没事儿？
理论上是没事儿的，
对吧？见性没
有。你这个理论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是没，我感觉是没什么。你要我说，我是觉得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
啊，那没有什么事儿，其他上还有什么事儿啊？
其他上就是对，
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
对
啊，刚才你说的这些事儿的话，那就是这样那样的话都行，都行，都没有事儿，都没有事，像是一个梦里头你做的是好的，一个梦你做的是坏的，这也没有什么，这都是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就是你说的这个因果的这个，你觉得你就你的印象好像是在做善事，做善事就是好，你就胡扯吧你，你做善事得的果报就是升天。升天了，到那个地方你就没有机会去，就这么说吧，你就是攒的钱多了，到了那儿就是花钱，没有你再攒钱的机会了，没有你挣钱的机会了。你挣钱是挣的钱很好，但是挣钱是要受苦的。你到了那儿就不是你挣钱的机会，只剩下你花钱的机会了。你要想在那长寿，你就花得多，你就长寿。你明白意思没有啊？你花得多，你就长寿。你要想长寿，你就花得多，把你的钱都花完了，你没钱了，你就去挣去吧，你到下面去挣吧。那个时候你一点钱都没有了，你知道你到了一个什么环境吗？到的那环境很恶劣，你想做善，你做善你活不下去，一堆人都怼你弄你。那刚开始从最恶劣的开始的，你到天上福报就是降的那么快。你在天上的那个时候过的，你觉得好像怎么样的？你到就是很快很快，就是对下面来说的话，它很快，就是那个时间的那个像很快。你看我们这儿的一天，我们这儿的一年相当于那儿的一天，它过得很快。你下来了，那个时候你的钱都花完了，因为你为了在那儿长寿，你的钱都花。你下来了，去的就是很糟糕的地方，你还去做什么善呢？你那个有你做，你现在呢吃饱了闲的，你能做多善？你到那个时候，到那种环境中，你就吃不饱，你就闲不住，你弄不好，你就活不再慢慢慢慢的积累积累积累，从恶慢慢的慢慢的往善这个地方转成了中善中恶，这个地方就开始像人了。人这里头就是人这里头的特人道的特点就是善恶相交了，善恶瞎杂，下三道的就是恶它就多啊，人道这里善恶瞎杂，但是善道的相对的多的一点的那个时代就相对比较太平一些。那个善的多一点，善的再多，那就升天。
升天以后还可以利益天人吗？不可以吧？插一句，
体验每天升天派。
就也，
你这个利益天人这个事儿的话，你说的就说人道，人道你要利益他人，对不对？你这个他人这个标准是怎么来的呀？
哦，
这不是相对于你自己吗？还不是相对于你自己才有一个他人吗？你说的利益他人，在我来看，你是一个特别自私自利的人。你都学佛学这么长时间，怎么还这么自私自利呢？
对，那是平常那三轮体空那样做事就比较这。
不对不对的，你说的三轮体空还是在做，你说来说去你就是在做，你要想做你就去做，你别找那么多借口，我们关键是做了就是没做。你还是想做，我看了半天你是想做，你还是有个做在。
要连做都给去掉，把去做都给去掉。
你真的能不妨碍再说？嗯，
真的不妨碍啊。
嗯，你这一套东西到了你们那个地方都是那种的。你们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儿，是在内陆还是在香港？就到你们那个地方，就在香港那个地方，都是这种的，都是这种的善，特别的流行。说的好听叫善，说的难听一点，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很说的难听就是给自己弄福报，就是这个事儿，大家都在这比拼这个东西。他那个佛教界整个都是福报。齐老师到了我们深圳，最早的时候，齐老师第一次来、第二次来都不习惯。他说：“你们这深圳的是这个港台味儿。”我说：“怎么叫港台味儿啊？”齐老师沉默了很久，说：“就是那个求福报的。”就是那个佛教，那不是的，就是内地的有的人的话，他就是那个说般若呀，他谈这个经教啊多。到我们这儿就是吉祥不吉祥，顺利不顺利，有怎么样能够就是比较顺利的得到钱，不费事的得到钱，就是这一类的比较多。但是他说的好听，就是不是善就是福报。
齐老师说的对，你去寺庙有一些那些人呐、那些老阿姨，她上头像跪下去。
老师，我觉得这个是什么呀？就是还是要用智慧关照，然后他真的是就是明心见性以后，为了世人做点事情，这才行，他才能。
那明心见性为了世人做点事的话，有这个说法叫如是灭度无数的无量无边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
那
这是这一个，就是佛说到这儿，那是最究竟的了。 这是这个，再看看佛是怎么为众生做事的。他当个国王不是更利于为众生做事吗？他怎么变成了一个要饭的了？他还为了不当国王翻墙出去，离家弃女，还怕家里人知道，半夜翻墙跑了。说难听了就是半夜，一个国王半夜翻墙跑了，跑了之后去当了一个要饭的，连个住的地儿都没有。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我跟你说，这就是佛陀的一生，他咋回事啊？他怎么不知道当个国王更利于这众生呢？
没有，我觉得他是当乞丐更利于众生。他当国王，
那你也当乞丐吗？
我要能真正为就是那肯定。
你要知道怎么叫真正的利益众生，那真就是利益众生的，在佛法的这个角度，就是唯以授之以鱼啊，唯以授之以鱼啊，要不然他在都在轮回里头。就像他刚开始也是的，要给这个人做好事，要给那个人做好事，还是授之以鱼？他要不明白，你那么多对他好事，坑他还是害他都不知道呢。是帮他还是害他呢？对，
对，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佛陀他是解救
没干什么，
大恩断食，一条道路。他当国王只能是在世间给他这些人的今生今世有一点那个。那如果我不有那个，那我肯定还是做乞丐好吧？
对，
他是这一世嘛，
他
让整个国家好是这在。固定的空间中，固定的地域中，这一次为大家好。他成为佛陀是，
哎呀，
真正是
不能再晕了。
那还是做
是实现，多晕了，晕了。
你说的这个都是你自己的解释，我觉得是你自己的解释。你说说你到底想利益啥，众人好啊之类的，我觉得是。
可爱的，
听了半天我还是觉得是啥吗？
你搞不搞笑？晕掉了。
没有晕掉。
我把眼睛啊。
没有啊，
你就是你做这个事儿，就是真的就是没有做，那还可以说，那还可以说，你真的就是没有做，你就是吃喝拉撒都是利益众生。你要是做这个事儿，你就是没有，并不是就是真的没有做那种的，那你做这些事儿都是魔业。
就是食无众生可度，这样子。
对呀、啊，对呀、啊。
嗯，明白。
佛法的精髓是在这儿。
郭老师老往死里问，直到把人问死。
郭老师会说，本来就没有死。
郭老师，就是晚一点哈、啊，人是因为各自不同的业力，像不同的境界，就说是。因为它是不同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可以这么说啊。嗯嗯。
就刚才也说的那个中友那个，你不是中友那个？
对对对，老人讲的。
书里面，就是说是每一个阶段都出现这个和菩萨一个相同的一个立场，就拿着骷髅啊，就拿这样，总是说是不管任何人，他都告诉他，你出现这个佛菩萨就是这个样子。我就理解在这。你这个每个人有不同的业力，不同的，他有不同的境界嘛？为什么你总是就是那和菩萨出现相同的那个状态？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心，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我们都能看得到天呐。
我觉得好奇怪啊，感觉。
但是我们看到的天是一个天呀。这个叫共业有别业啊，有共业有别业，有看到的有相同的有不相同的，你不能完全的用不同来就是来那个就把它都给就是全部异化了，它也有相同的呀。
这个我理解，
嗯，
就是说你看他上面那说的那个对象，
嗯，
很明显就是很西藏化的，
嗯，
很那个文化那些东西，很藏化的东西，
嗯嗯，
我们是看见了一辈子都不能想象的那种东西。
你要相信呢，哎呀，这个很正常。我跟你说，就比如说现在就有西藏，你对西藏不感兴趣，你就不会去。但是并不等于那个西藏不存在。同样的，在中游也是一样的，你对那个不感兴趣，你就注意不到那个，很可能它就是在你跟前视线了，你也注意不到。现在就是告诉你，让你注意到，你注意到你就能
憋
住了。这没什么奇怪的呀。但是那个并不是看相得度，那个中有我记得最关键的是看光明得度，强光你合上去就行了，简单一句话，强光你往上合，暗光别去就行了。 他当然有一些描述，有一些描述，后期有一些描述，但是总体的来说都是强光你去就行了，就没事了。强光你一去，你进去了以后就不存在这些具体的佛菩萨像了，就不存在，那个时候就是得度了，什么像不像的就没有后话了。
老师，我问一个着相的问题，就是强光什么红光这些都没区别的，红光绿光。
红光
就它
强光就不分红光绿光，要我理解是这样的，不分红光绿光，但是那个暗光你能看出来是什么颜色。
我老感觉啊，他有时候对不同的人来讲，他有时候他那种那里面描述了一些境界啊，他根本就不会出现。
会出现，你不会注意到，你根本都不知道你现在活着呢，你都不知道你死了的样，到时候你死了就信了。哎呀，你就是或者这么说，你去看看你的朋友用中有救度的都能得度差不多。到时候你反正我们新中心呢都用中有就是救度的，我都没有看见过，只有一个人他的可能救度中出了问题，都没有见过不能得度的。到时候你都没死，你咋知道死了之后的样子的？你就是你这是 不相信中有，没事儿。
我是从原理上来讲，
原理上不对，刚才说了，原理上刚才说了，那西藏的那个在那儿呢，只是你没去。但是并不代表着心脏不存在，终有的时候呢，你没有身体了，这些境界变化多端，你知道吧？你不注意了就过去了，你知道吧？有人提醒了，哎，你马上就抓住它了，就这么回事儿。那个时候是没有物质的，那个精神世界变得很怪，咋能看不着有，但是你不会注意它，不说你就注意不到，你的心思都在那些呢，亲情啊、钱呐、啊，就在这些上嘛，奔着那些去了。
会不会？只想着像亲情啊、钱呀、啊，这个有光也看不到。
他有人提醒你，你就会注意了。你就是有人一说，你就会注意了。
你讲的话，会不会到那个时候我
就
忘记了？还是说我
个人都？你对于你来说呀，就不是的。你是什么呢？你无论如何，你修了心中心，钱呀、啊、什么的，亲情啊是个习惯，但是不会是那种心之所往，就是有他了也好，没他也无所谓。他们那个是心想哪儿就到哪儿了。他的那个心就这么说吧，你就是中有的时候，你的心理论上来说，你中有的时候，你的心到了火星，你就去火星了，因为这个是中有是没有精没有肉体的障碍的，没有肉体的障碍，就是你想到哪儿你就到哪儿。嗯嗯嗯嗯。你的心态就是说的是有他们也行，没他们也行，就是那不是有一个详细的描述吗？就是他死了之后，他还想回到原来的身体上，然后告诉家里人他没有死，家里人在那哭。他回不去了，他就着急，他非要回去，越回越回不去，都开始害怕，开始恐慌了。我们的修行人呢，你就是真的就修行不好，就到了那儿回不去了，回不去了算了，那就走了，那也没什么。嗯，
那他会要问一个早上的问题，他走的话就随缘走了，还是他会还会有一个升起，还会升起一个念头啊？他说，比如说进不进身体了？然后他走的话，他就
你说的那个就是对于就是这么说吧，接触过修行的人，你要是能够接触过中有的，他就不是了。如果没有接触过中有的，那他有的时候的话就这么说吧，那跟他有缘的哪儿叫的，他就去了也没关系。可以啊，可以啊，中有救度不光是我们的人用，就是那些亲戚朋友，他不学佛不信佛的也可以用啊。也可以用那个行中有，是死人渡活人，不是活人渡死人。不是的，你帮他，你是帮他超度，实际上是他让你知道生死是大，让你知道这生死是怎么回事，让你知道怎么了生死。没有他，你还觉得生死离你可远呢？你，
不明白就是不明白，不明白的人就是不明白。怎么说？就人跟小孩读书一样，老师同样一堂课在讲，有些人一听就明白。
不要着相，也不代表是个傻子。你看有一句话叫这个于第一意不动，第一意不动而能分别住法相，于第一意不动而善分别住法相。你第一意不动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这个不着相最好。但是善能分别诸法相，就是越不着相他越能分得清清楚楚，嗯，是这样的，他的分辨力还越高呢。
就是镜子一样的，知道吗？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分别他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还没修得那么好，这分别之间也就不好去。
所以到底该不该打坐呀？你继续打。 实际上没有个东西可分别。
对，都是假的。
他名字你照答呀？
啊？
他名字你照答呀？没假呀？
他名字？哎，
你名字照答呀？
什么什么照答？
他名字你也照照了。
啊啊啊！
你
照照。老师，什么叫因无助而生其心啊？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嗯。
嗯，这个喊名字照答，
不是，这就是不着相啊，这个说的就是不着相。这个一般不用解释吧？
这里面很多那些法师都会写的，挂在他的卧室那，他的办公室都会写这些的，禅宗里面也都会写这些话。完全的，好像我们对那个佛法的误解也很深。就非得要做点什么才有福报。
还有一种误解，他修不下去心中心了，他自己不想修，他说他没福报，气死你！我跟你说，
对呀、
啊啊，嗯，啊，你们福报好大呀！你一直修到现在，我没福报，我修不了。啊，对对对对对，他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打七的时候就说不许说福报跟业障，这个东西说不清楚。他说我业障重，我福报少，我修不下去。嗯，可会用这种大词儿来压人了、啊。你们有新来的要灌顶的，对心中心法想了解什么？有什么疑问啊什么的？
就那个仪轨，
就
说天座的话是每天他的不间断，而且每天他都要超过两小时。
对对对对对，就像是每天睡觉不能间断，每天要就是至少要睡几个小时，减少睡眠两个小时就行了。
嗯，一天的话二十小时的话，那我挑哪两个小时去做、
啊？没有规定，没有硬性规定。嗯嗯，早上做事儿少一点好一些。
早的人说你有
工作，我看的是五点，我看的是五点。嗯，不可能天天这样准时，你就反正你当天做了吧，至少当天做了。而且这样只要求三到四年，三到四年以后可以不做。他就是没做的，看他这个样子就是没做的。
那你比如说我做了300个，然后连一天挂了，我要得。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做过来不是因为多么肯修行，是想着也不敢断，断了前面的没用了，算了，也就硬着头皮做了。有的时候也起退心的，在这个迁怒中也偶尔会有起退心的时候，但是呢不敢退，一退了前面的都放弃了，再加上。有祖师啊什么的，多少有点畏惧吧，还是嗯。也没有，他只是三到四年，其他的就没有了。为了明心见性，你多少要吃点苦的，还是值得的。嗯。
他打了一年多了。
嗯嗯。
现在就当每天睡觉吃饭一样。
嗯嗯。
正常。
嗯。
老师有什么？但是打着打着都发现不一定能听懂，像以前不能记，大家都是打着打着觉得好多事情就不在意，
我就觉得我就
像以前那么计较。
我也没有入定，这行了吧？不入定不影响见性。
好奇，想体验一下。
有一个问题，
啊
就是那个很着相、很着相的问题，
嗯嗯。
佛家、道家和算命的问题，
怎么了？佛家、道家跟算命的，按照网络反网经来说的话，算命的作为职业，这属于不正业，是不应该的。啊，对对对对对，
就不是属于对正业对。
在佛法上来说的话，世间的事是因果，是因果，它各有因缘，各有因果。那个算命就是企图，好像是怎么样了就能扭转那个因果。不好，这样不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算命的是准，但是它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因为这个因果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它这里头就是说的牵一发而动千军啊，它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这个都在这个因果之内，都在这个因果之内，它那个因缘啊什么的，各是相连的，就像是这个风一来，这个浪花一浪推一浪，一浪推一浪，前浪后浪左浪右浪，它那种关系啊，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关系，你知道吧？他算命的他就说你弄这样了就能怎么样，弄那样就他是一种技巧，他是一种偶尔的技巧，他整体上来说的话对因果并不能够改变的。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我也是
很多人可能会有这个疑问嘛。
嗯嗯嗯。
就这样理解，就他可能改得了一时，其实他长久来说还是就全部都是符合因果，也不是正法嘛。所以说他肯定不是。
我都不认为他一时都能改，我都不认为他一时能改，改的那都是可小可小可小的了。但是算命的人他不会的，你听他一说都是因为这个人怎么样了然后他才这样了，都是出了结果以后他给你弄个马后炮说是因为这样的。我其实我对那个一时的我都不相信。
命法一般的话都用观想本尊的，就是我们就是
哦哦哦，不是的不是的，你说的是藏密、啊、你说的是藏密、啊、对对对对对、嗯、对，我们的是无相密，无相密就是不需要观想，直接持咒就行了，直接持咒结印，持咒结着手印是身密，持咒是口密和意密，就身口意仗佛力加持、秘密加持，这样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嗯，
所以我看了很多，就是咱们这里面的那些法本啊，或者是什么，其实都没有说我们的本尊它到底是哪一位菩萨
啊。我们就是这样吧，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呢就是修的时候，那你一看那个样子就有点像密法了。就盖这个黄布在那持咒，就是修的时候是那样，除此之外什么东西都是特别特别的直接，特别特别的般若味重，特别的直接给你说最直接的，而且说的话有的时候说到直接到很难听，就是很像禅宗啊。所以说圆寂老人说我们是以禅为体，只是说修行的方法相当于密，其他的方面那些设施啊、摆设呀、仪轨啊什么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简化的，这叫以体 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吧。嗯嗯，所以跟那个密不一样，我们就是非常的就是像那个禅宗，就是平时看着那个，有的时候那不懂的人问我是学啥的，看着我在那儿向学，我就说哎我学禅宗的。嗯，有时候我就这么说。嗯嗯嗯嗯。
因为有一些密宗的话，那如果要观想本尊，咱本来就出现那个。
我们也有本尊啊，齐老师说了本来面目尊贵第一。嗯嗯嗯，就是这个。当然了，你要是非要说起来的话，从密法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按照密法也能解释得通。那种解释的通，我们的本尊就是大随求，因为我们的那个佛心经是通大随求的，上卷是佛心经，下卷是大随求。八臂，对对对，嗯。反正大学是八，必须听好像好。按照密法来的话，就是我们的本尊呢，按照密法的那个，比如每一个都要有一个相应的本尊呐、啊，要认领一个佛菩萨，我们就是大随求菩萨。大随求菩萨他是属于观世音的化身，所以我们属于观音法。圆寂老师说就是，就我们属于。
是天台
是那个主题的啊，那就不知道了。以前唐朝的时候，不是宋朝的时候，那个大会宗稿，他不是那个记子里面就说过这个，就是宋朝的时候的那个禅宗，他也修，也有修这个的，也有修就是秘密持咒的。
大师兄心咒。
对对。
老师，我问你两个问题。
嗯嗯。
就是。我今天第一次来啊，
没事。
这位兄给我发了两次信息，一个1月8号，他回去了；一个26号，我又没来。
嗯嗯，
所以今天有这个姻缘。
嗯嗯，没事没事。嗯嗯，
来到这儿感觉这个这里好。
没事没事没事，你就吃你的喝你的，直接说。嗯嗯。
来这里呢，就是。因为没有就是灌顶，不知道这个打坐，比如说你这个打坐上这个，一定要是对这个坐有什么要求？
你看我们坐的样子，你都知道了，哪有那么多要求啊？就是你能坐就行了，你能坐就行了，可以单盘，可以双盘，可以散盘。就像我大部分时候就散盘了，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不想放弃单盘的，单盘坐着舒服啊，自己单盘惯了、舒服，但是坐到一个多小时了，就后面的时候要散盘了才能坐下去，所以总是要疼，忍的疼啊，疼的不行了换。到现在我都坐了好多好多了，哎呀，现在就是随便往那儿一坐了，都根本都不考虑这个事儿了，都耽误事儿，都不考虑了。反正你坐了，你主要我们是咒语不能停，手印不能散。单盘、双盘、散盘都可以。
这个中间起来是什么的？就是说你
不能起来，
不能起来
啊！对对对，两个小时内，两个小时内不能起来，两个小时当你死了。嗯，
就是你从双盘变成单盘或者散盘，这么算起
啊？这个就是说，不管你怎么变，反正你不能散手印儿。
是，
你也不能起来。
就坐在那儿不能起来。
啊，对对对，没见谁起来，你为啥要起来呀？不能起来。
不是说起来，我知道不能起来，意思说你换那个坐姿不算。
啊，换坐姿可以算。啊，对对对，类似这样吧，就是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这个祖师有说。
嗯，和那个印是不能散的。
对对对，手印不能
散。我提个问题
啊。
在法门里面，就是第四段，就是第四手印，是第四
啊，对对对，啊啊，对对。
上面有一句话，这个印必须是佳作。
对对对，这个印去佳作，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第一个就是它那个是起用，你看后面那个用都厉害得很。我们现在是自修，不存在这个，这是第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什么叫做佳夫座？去查一查，佛经里头讲了没讲？这个佳夫座就是双盘吗？没有。现在我们对于家父座的理解就是天台宗的七支做法，七支做法的那一个，我就找了天台宗的七支做法的那个双盘推开为履，什么舌顶上额，就这个东西我也没有找到佛经的依据。你再回忆一下佛经，佛经讲的还是说的这个身体是虚妄的，四大非有，五蕴皆空，还是说的这个，还是说的觉悟的，它并没有强调姿势，哪个说是强根据什么姿势成就的，你再想一想，没有。就是佛心经说的已经很过分了，佛心经上说的是佛是通过修第四印成就的，他说我从此印生更不从别处生，就是修第四印成就的，但是你说身体的姿势怎么做能够成就，在佛经里头根本都不会有这种论调，都不可能，所以你就不要在身体姿势上拿捏了。嗯，也就是说家父做这个事儿，你就是非要拿捏，你在那儿坐着，你是单盘双盘散盘，我认为这个都可以，因为他没有具体的佛经说哪个算是就是一个夫座，这个夫座这个事儿就是哪样座才算夫座，没有。实际上那个佛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啊，佛那个时候都没有地方，他就在草地上一坐，他哪有地方啊，他连个垫子都没有，咱还能有个地板有个垫子，他天天就是日中一时苏下一宿。他开悟成道不就是树菩提树下坐了七七四十九天吗，非要说他坐哪儿，他坐在吉祥草上面吗，什么我们现在说的什么降魔座啊，还有什么吉祥座啊什么的，什么左腿在前右腿在前。对对对对，就这些做法我都没在佛经中找到。没有，就是后面后人提的。对对对对对对。
人家可以做家
庭，
应该佛祖
背
佛
经里面。对。对，佛经里头从来没有说你要用这个姿势你就成道了，没有，咋可能啊。嗯。对。嗯。
那个时间的话，你比如说你凌晨打坐，算是今天的坐还是昨天的坐？你不是过来凌晨十二点？
我一般没有严格的十二点的概念，没有严格的。你说的这个十二点的，你可能指的是就这么说吧。你万一今天没有坐，你可能下了坐过了十二点了，你今天没有坐还算今天的，啊？嗯，明白了没有？你今天要是没有坐，你下了坐已经过了十二点了，那还算今天的，不以十二点为严格的界限。
以天亮为界限。
也没有这么说，也没有这么说，你别做的太过分，我跟你说，就天亮就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从夜里十二点，你一直算到第二天的天亮，你这都太过分了，你就别。
这个送那个八关斋戒的时候是以天亮为准。
啊，那倒是，我们这儿就没有，我们这儿就没有，没有啊，没有。我们说的是很严格，每天一做，到时候的话。这个时候反正你就无论如何你要是真的太忙了你怎么着你先做了你可别先睡觉，省得睡到第二天早上，你就先做，做完了再睡啊。嗯。
这段时间阳了以后我就晚上睡不着。
嗯。
刚开始的时候就在里面滚来滚去滚到两三点，不行，等一下四点半我四点就起不了，我就后来就我十二点就上课，十二点。
所以说呀，你就说是对身体的转换不一定很快，但是呢起码有一点他打坐多少对身体有一些调节的，他要是不做他更难受，他自己知道。
打酒是好的，打酒对我
这边是。那也不能天天打酒，你不是那样，你就是有病还是去看病。
我打酒打完以后我好累。
嗯，睡觉睡觉休息。
我就打完以后整个人或是身体我就觉得很累。
打酒是十八个小时，一天十八个小时。
这个呀，
也没啥没啥。
一天打十八个小时，打几天？
打一天。
连续打十八个。
我们这儿可能就能打九，这个道场主，哎，张继可道场主，他这就可以，你们可以约啊，在这约着打九啊，什么什么的，需要我来帮忙，我来帮帮忙，在我那儿打九也行，有大月的时候都可以打的，嗯。
是连续打九，
十五。嗯
他每天都打九，
真的。嗯，没注意。
那天上我原来上座的时候，
早上很
你别这么说，你这就说了，好像立了一个不着相一样。
本来就
很哎，没事儿，没事儿。
就有个朋友，就跟着刚刚的那个问题嘛，就是那个算命的问题嘛，他就搞了一个那个什么，什么梅花群。
下个月6号。
呀，你们那边的人，我告诉你，香港全是这破玩意儿，我跟你说。
对对对，啊，梅花局，对对对，结果他就
很准。在他那儿来说，他老是一听他的言语里头说都是可准呢、啊。你都没有听到那些人的时候，在那些人的嘴里他就未必准呢、啊。他一说，哎呀，我这个事儿验成功了，那我就发现了，我也研究这些算命的，这些算命的就特别特别喜欢说我这个事儿准呢、啊。他就事后了，他就这么说，在他那儿是这样的，在别人的那些人未必觉得准。
开完局以后。他这个
结果
我原来学过的，这
个
东西靠几率。
那个什么呀，就是这个事儿啊，还是吉凶这个事儿，吉凶它是有吉就有凶。你要是易经这个事儿非要研究的话，就是我觉得你还是把它当成一种为人处事的道理，为人处事的规律好一点儿。你不能把它当成就是改变因果、改变事情的这个，就是说，就简单来说，这就是一个道理。该这种环境下，你就这么做比较合适。那种环境下你就那么做比较合适，大抵的就是这样。什么刚开始的时候那种环境你就不能用，那就叫潜能勿用。再往那走的时候那个用的时候这就不合适，这时候就是说的是，就是再那个什么的话就亢龙有悔啊什么什么的。他就是在什么环境下怎么样合适。嗯。
但是
你要是说这个易经他自己就能破他自己，你比如说像什么否极泰来这一类的。否极泰来他自己就破了，你明白，光在那儿什么，对对对，你光在那儿就是改这改去的，你就是不是为了躲那个否吗？你躲那个否你也来不了泰了。
是不是也是因果里的呢？
就是
因果里的，
就是因果。你了解易经的之后其实就是因果。
因果比他还是要广，还是要广。啊，对对对，再加上算命的这个人他本身他都是有取舍的人，他这取舍进去搁进去那算的更越来越麻烦。
对。
越岔皮了，对对对对对，嗯，越来越岔皮了，他自己有主观的东西搁进去了。
反正你现在在那个虚空中，你现在装到小胡同里去了。
对对对，不钻牛角尖嘛。咱中国教里面有一个四念处，然后我们这种法，那到底是属于心念处还是法念处？因为它是从心里面去入手的。
你是什么的？什么心念处、法念处，还有怎么样？
三念处、受念处嘛，就四念处嘛。嗯，就它是从那个入，就是这个法门一个入手处的话，一种它是从身体入手，一种从感觉入手，一种直接从心入手，一种它是法。
我知道，大概知道这个四念处，但是四念处呢，就是我没有修行过这个啊。我给你说一个参考，就是四念处，实际上你去查一下，四念处是分大乘跟小乘的。小乘的四念处就是从呼吸下手，要从身这个地方上实实在在的去弄；大乘的四念处从身那个地方上就已经是往无相上走了，就是从大乘的角度来说，我们符合大乘教义。你再查一查。你再查一查，嗯，应该从这么说，就是说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肯定是离开了那个身体啊，不是在身体上那个。我们肯定是大乘的，我们就是直接是大乘的，而且我们是跳过了小乘，可以这么说。
老师，你我觉得你有神
通。我没有，我要是有，我会告诉你。你别觉得你别把我当神婆，没有。没有，你呀、啊，你不是我有神通，是你心里有玄妙，是你的心里还有玄妙在，你别上当，你别被人忽悠了，真的，你别被人忽悠了。刚才他说了一句话，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别搭理这些事儿，别搭理，哪怕他说了，他都看透你了，而且他说的你的事儿确实准了，你也别搭理，因为这些事儿变化的可快了。他在后面捕捞，他捕捞的再准，他也赶不上变化。
我就要好好修佛，看看能修个什么。
能修个什么呀？能修个啥呀？
但是不要让让更精进一点。
也就是神通啊。
没有，修个啥是啥吧，修啥也修不了一分钟了。那天就要做完。
我们并不是要修出来个啥，但是呢，你可以修修成一个这样，你修成一个啥也忽悠不了你就不错了。我觉得就你这，你啥也忽悠不了你，我觉得就挺好的了，就能这样，乃至于三贤十地也忽悠不了你。
就说我们看的东西、看的人很容易明白那种，是不是？
没一个明白。
是没有一个
明白。对啊。
郭老师好。
哎哎。
啊，郭老师，就是今天我听那个录音嘛，就是说今年比较特殊嘛，就是说那个立了春也可以打七吧。
哎呀，这个事儿啊只是在我这儿这么说，祖师没有这么说，因为我是实际的，就是说的是实际的，就是经历过今年的冬天，就是这个打七的这个事儿的。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直有那个政策的原因，你不方便。后面呢就是阳了，一阳了又折腾了，前后又折腾了一个多月，时间就耽误过去了。再加上今年立春晚，所以我觉得就是立春之后，你要是心有不甘想打的话，我觉得祖师不会怪罪。今年情况特殊，我是觉得是。
哦，
是那样的。其实冬天只有这三个月，你要不说过得可快，就呼噜呼噜就过去了。你有这个情况，你中间打就不方便，那就往后延一延特殊情况吧。
对对，就是上次本来准备打七的，就是当时就阳了嘛，阳了就没有打。
对对，
好，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
你就打呗，我看可以。
哦，好的，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打七的话，那个中间不是有两个小时嘛？早上比如说十二点到，听不见了吗？
这里就说了一个大乘思念住，你看。小乘思念住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你看这个跟那个三法印我们常说的多多一样啊，我们说的三法印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嘛。你看，所以小乘思念住是观身不净，受是苦，心无常，法无我。大乘思念住呢，观身无自性空，观受无自性空，观心无自性空，观法无自性空，观身受心法无自性空，观一切法无。对对对。
那个老师刘勇好像没有说完。
哦，那老师还能听见吗？能听见吗？
老师好像听不到你讲话。
好像是老师那边的信号不好。
哦，
听不见老师那边的话了。
所住而生其心，应生无所住心。
能听见他的。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都是我们修心中心的座下的关照的方法。我们平时关照按照这些大乘经典的教义来的。但是你通过修心中心打坐，你坐下就跟这些大乘教义就容易像，而且呢它实行起来你去做的时候也容易，就是具体的去能够行动得了，而不是那种理是理事是事，就是它容易。
郭老师还能听见吗？
老师刘勇师兄刚才的问题没有问完，您能听见他说话不？
好像郭老师听不到。
好像他听不到咱们整个直播间的。
他也立在你心里。
对对对，他听不到。
离奇这么千里迢迢的去
办，稍等一下，
好好的修法，最后自己彻底的利落，这是既对得起祖师了，也对得起这个诸佛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最他的不重要，发愿地在哪是一种因缘吧。就是我们大禹祖师最开始的时候是在东林寺走播州，感得普贤菩萨现身。然后呢给他灌顶传了心中心法，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心中心法都需要灌顶。然后大禹祖师就是到山上修了七年，那你要说发愿地是那儿，那个地方从来没有人考虑过去考证，也不知道他在哪个山哪个地儿，但是知道大禹祖师隐居是隐居在终南山上了，后来就蜂拥的就往终南山上去弄啊什么的。对对对对对，其实大禹祖师到山上的意思，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还是不希望大家找他，要不然他不会去山上。
我打击好疯狂的，就讲这种现在你看你
我是听不见呢，咋回事呢？
不知道，可能是他们对方的那个信号没信号关了，再重新开麦。
我现在刚才的那个刘勇，我就是说完了打气的，他没有再联系，我不知道他的情况，他又说什么了？现在他说话，
啊，我啊，郭老师能够听见吗？
听见了，听见了。
哦，刚才就是断线了，就是，我是想再问一下这个事，就是说那个打气的话，他不是前两座中间休息的时间，这个休息的时间可以，看书或者是听那些开示之类的吧？
一般的不听开示，如果你平时经常看书经常听开示就不要看了，就是一般情况下下了座就是经行啊，就经行说的好听点其实就是让你必须要溜达溜达，然后也别考虑关照，下座也不考虑关照不关照的，下座就是走路，啥也别想，走路下座就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实际的打气的过程中，他一来打气发现他啥都不了解，新中心组织的开示也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会就是说的让他偶尔看一看，他不看一看，他都是明心见性，一点概念都没有，也不没考虑过什么什么的。那让他对照对照啊，对照对照，看看自己咋样啊，什么有的这个时候会特殊的个别的情况，他一点不看书的，那临时到那儿现场的临时抱佛脚先看看。一般情况下，那特别爱看书的就不要看，也就是一般按照规矩下座是不看书的。
哦，一般情况下是不看书的。
对对对，
因为那个时间有两个小时嘛，所以说因为到四点到六点的时候那个又不睡觉。
那你这个情况好像是不看书为好。
哦，那
下座要喝水，然后就吃饭，吃完了饭就溜得放空，像个傻子一样就挺好。
那好的，那我明白了啊，谢谢郭老师啊。
没事。
嗯。
如果下的话，那个光响的话，是他我不知道会不会混了，就是因为之前有学了一些话。他会坐下的话，光想可能会关一些名点在心间啊，类似。
太累了，我们跟那个不一样。你这个观想跟我们那个观照差别就差别在这个照上嘛。这个照就像是灯似的，它就是你开了开关，它自然就照了，就像太阳一样。你见到太阳的时候，那个太阳本来就是照的，就像镜子一样。它那个照一点都不费劲儿，它本来发日本来如是，你就是照。简单来说，你要是实在不行，你先学会不用劲儿就行了。你不用劲儿就本身就是照。他跟你那个观想完全不是一回事，下座你就休息，你那个休息就是心的休息，那个就是观照。心是休息的，不在这流连，不在这抉择。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你抉择不了的，就是开悟啊，睹明心悟道这个事儿不是你抉择出来的，不是你抉择出来的。你所有的抉择都歇了，你这个时候就睹明心悟道了。
哎，老师，
啊，
您这个法能治病吗？
不能治病，佛教不能治病，但是佛教呢就是这么说吧，第一个你打坐这个事儿啊，你不管是打什么坐，多多少少能够缓解病症。你只要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了，你看那个现在有名的什么张朝阳啊，什么郑钧啊之类的，他们做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做佛教的，就是他们只要是打坐什么的，多少对身体有一些好处，就是他静心在那禅修啊，所谓的就是这个外道也可以的，多少那个病症都有缓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佛法呢它不是治病的。不是治病的，但是他有一些紧急的情况，你就古时候啊，还有那个印度也是，他在远离城市远离山林缺医少药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是病重了影响他的身体啊，他身体不行也没办法去安心的办道啊，他有一些急用的方便法，但是这些方便法也是多少都是缓解这个病症的。你说的那个就是指望着让他好这样的，不是的，没有这样的，就是他修道的人在修道的过程中，这个身体可能成了很大的带累，他又特别特别的着急，这个时候他可能着急的那个心修求道的心一痛切，可能会突然发生一个奇迹，就是这个病好了，但是这个具有非常非常的偶然性。你要是就是纯粹为了治病好了去学佛法，反倒没有这个，没有这样的一种的奇迹。我建议你有病还是去治病，但是呢你要是修心中心的过程中，就是说他可能这些方便法能够有利于你治病吧，倒是有可能啊、倒是有可能。你比如说我们的第三印它的那个用处，那就是迁座以后他提到了这个用处，就是亲人要是病的话，那就是说你修这个第三印给他的话，他能够就是让他就是原来他找的医生可能不咋好，但是你修了这个他那个就是他那个医生就是佛菩萨化现，就有这个说法。也就是有助于吧，有助于吧。最多是有助于，但是它不是代表治病，有缓解，不代表治病。它治的是你的心病，就是为什么得了这个病，心里头就难受的都不行了，就过不去了，吓死了。就是得了癌症，不是癌症癌死了，是吓死了。就是它治的是这个。
但是癌症本身也挺贵的，不要是说是去治病。
啊，对对对对对，我是说的是得癌症的吓死了，把自己吓得半死，就周围的亲人也吓得半死，他治的是这个吓得要死，他治的是这个，他不是治那个病症的本身是身体的那个问题，身体的就按照身体的规律去办吧。也有人有一些治病的什么的，那属于副作用。这种副作用啊，有的时候有这种因缘呀、啊，或者是有信心，再加上因缘，有可能的，但是它还是副作用。而且这种的东西，你别说佛教了，就是到基督教那儿，他们更多了。什么谁见到谁，马上就站起来了呀？那些那我们佛教没法跟他们拼这个，真的。你没看，你跟基督教那里接触一下，什么谁在那儿一说一传福音，那人马上本来是坐轮椅的，当时就站起来了。都是这些事儿，你拼不过人家。要我们说，他要是那种真有用，他都尽可去试去。
啊，这机会它一般是多久的话，一个周期它会进行一次。
要是没有事的话呢，就一个月一次。然后如果要是学习什么的话，如果就一个礼拜一次。我其实我这一次准备了那个碧岩录的里面的那个临机一掌脱开。那个高峰他说了，我就准备了那个，跟人多了聊不了了，就算了。要是学习什么东西，就一个月一个礼拜一次。没什么学习的话，就是看看有事儿没事儿，有事儿了就勤去点，反正是一个月至少一次，一个月至少一次，有的时候两次，有的时候三次，有的时候四次。
我的一个同学啊，挺重的病
啊，
然后说是啊，一个法师也给他了一个法吧，
嗯。
让他每天去体验，但是我就想在这个咱们的佛法里面，没有说是对他有注意的，或者是帮助他一定的一些路子。
他信不信佛呀？
他现在信。
他现在信了，你就让他修六字明吧。修六字明，那个六字明啊，可适合这种人呢、啊。你看六字明那个前言说的，我们人的一生中啊。就是都有忧悲苦恼啊，尤其是这个病啊，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忧悲苦恼。但是总归起来是这个病给自己造成的忧悲苦恼吗？不对，还是自己的心呐、啊，还是自己的心不安啊。修六字明就是安这颗心的，不仅能够安这颗心，还能开智慧，不仅自利，还能利他，乃至于对社会有深远的影响啊，等等等等的。你去看看那个六字明的前言，就是对于这种因病而产生了巨大的烦恼和忧苦的人，特别适合。他第一个就是能够就是有一定程度上安心，另外一个程度上他可能多少对于减轻病重还有点作用。对对对，所以就很适合让他修六字明，就是观世音菩萨嘛，观世音菩萨的这个，你要是按照中医有的中医他就是认为观世音菩萨是最早的中医祖先呢。这个修六字明，连续修满三个月以后，好像那个可以念那个水给病人喝，他自己修自己念自己喝就行。对对对，这个六字明上都有，就是六字明这个比较针对那个病，可以让他修这个。
对，先修六字明，修一段时间，然后
对，坐下也多念六字明。
我刚开始进这个法的时候就修六字明，他们叫我可能啊，我坐不稳了，就我坐半个小时，坐了一段时间。
嗯嗯。
然后我才
每天坐一个小时，好一些吧。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吧，这都没事，你自己根据情况吧，这都是方便法。你可以给他看一看，可以给他看一看。
这个不用了，是用的。要等一下，楼上给他。
让他自己修，自己肯念就好多了。要不然别人再着急，起的作用有，但是就不大。他自己肯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这个多很多都是说治病的，很多都是说能够改善病的，让他看这个。
多说啊，这个六字大明咒。
啊，对对对，不是不算是治病，就是说的是多少有一些改善，让他修修试试，让他修修试试。
但修心中心的不用额外去加这个座了。
对，修心中心什么的，就这些事儿没有什么事儿了。就像你那个都没有什么事儿，现在都不提什么事儿了，何况呢？不再提了，好像就忽略了。
忘了。
我们都有病，你说的我也是都有病啊，我是关节炎，你们别在这儿做文章要治我的腿，我是关节炎，我修心中心一点没有好，其实其中有一个跟我一块修的，他别腿子别得可厉害，他最后关节炎他修好了，你知道吧，因为他不换腿，我就是要换腿， 他就是通过不断的咬牙坚持撑撑撑，他说他关节炎修好了，我觉得可惭愧了。
我刚才有人讲自己修行不好，我就说对见地，哎呀妈呀，那个见地差死了，我才发现你真的是就像那种他有别的这种好处的，你看他见地太差了，我觉得幸亏自己关节炎没好，可不错了。别不说了，这个还掐掉，不说这个了。那个时候修心中心的少，自己也是个学人啊，就是那可了不起了，这人这么厉害，那打可能打坐了，我们都忍不了疼，他都忍了。你看他的戒律心碎，哎呀，
老师兄看我一换腿，他就生气了，他就说我要忍着。就是忍着给打跑了。
没事，我告诉你一个诀窍。这个你要是实在实在这个只适合你不适合其他人，我告诉你一个诀窍，我知道怎么治他，我但是不大好说。你说你他老说你一说一句话他就不再说你了，你说你再说我不打了，他马上他就不说了。你不知道怎么治他，但是我们一般也不会这么说，这太负气了，就是做做吧做吧，你别搭理他了。
他我跟他在一起打坐的时候，我这么悄悄地一换腿，气的都不行了，你说，
我都好喘气
啊！没事没事，那你就多换几次，让他多喘喘气儿。
其实自己没有关注自己，关照自己是吧？
我看你也没有关照你自己，你管他呢。
你看我一起打坐的时候，我特别怕换那个腿，我要悄悄的就换了。
你俩都一直换了，现在都没换了，你开始担心他了。哎呀，别管了，别管了。
其实换，其实我就是坚持不了，我的膝盖不好。
不管他，你看，工程师都是这样过来的。
没错了，
腿有点好。我膝盖疼啊。可以换，
他老跟我说，他就是打了三年那个什么，把腿给打好了，把
啊没有伤到，应该的，
我们跳着跳着吧，不能够换腿。
那是怎么别人帮？
这个每个人不一样，是这么分的。我们去打七啊，就是见的师兄多了，那有个师兄就是每天打六个小时，他天天的就是双盘不换腿，那人家说怎么做到的？就是他那种的，他忍那个痛，耐受力很强，他就是能够忍。他跟你说就是同样的，那两个人都是从一个地方出来的，都是在那个城市里头打坐，那两个人的坐数差不多，一个人一下坐就说啊好疼啊，但是我忍过去了，忍过去之后我就入定了啊，那简直太舒服了，太幸福了。对，他给你说的那个修行过程，就是他通过痛苦的这个忍，然后之后见得了一片光明。
对对对，
你听另外一个人说就不是了，另外一个人说就是哇，这个腿太疼了，这个腿好疼，我都有点害怕了。就是人对这个腿疼的忍耐力不同，有的人呢，他忍耐力他够这个忍耐力，他喜欢那个腿疼之后的那个舒适，他为了这个他愿意放弃，那他忍也就忍了。大部分人是忍不了那个腿疼的。他一说腿太疼了，腿太疼了，他在这儿你看着他明显的产生了畏惧心理，这种人就不适合忍腿。
有的师兄说不换腿会容易入定一点。
那是啊，那是啊，啊那是。
那但是那疼，可能我就是经常换腿吧，
我也换。容易入定并不等于容易开悟啊。
那肯定是
啊。
要
容易入
定。
他们就是这个赵星星啊，说这个不要说的倒是挺轻巧的，赵星星赵啥的我也不知道，星星星星，他说的很轻巧的，好像是呀，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多想，但是就这他也是坐了12个小时坐过来的呀，坐了几个期坐过来的呀，所以说你看他不要他轻轻巧巧也坐过来了，你要是要这个还不一定能坐得下来呢。就没有负担的去做好一些。
是很多师兄觉得做两次一个小时是很大的压力，四个小时很大的压力。很多师兄会问我，我就说，哎，我没想到我也是当两个小时这样子，反正就这样死做了。四个小时就是两个小时这样做。
本质上来说，这几个小时没有什么区别。我刚才说的只是针对他，因为我了解郎师兄，你知道吧？一般的我们是不会用这个的，这个很重要，这个比就是说的是，你要是再说我灵魂的比这个还重要，一般的我们不这么说。但是我知道他想让你做，你知道吧？
嗯，
他想让你做，
就告诉我说那个什么，把天做，
就你只要你做，
把癌症都能治好，
不是的，那倒不是的，反正只要你一做，你大概的我都能猜得到，你就是家里的祖宗，他怎么愿意护持你，他都高兴，大概就是这样的。
对啊，这么好的环境，太好了。
但我今天才知道说打坐其实是不能够和治病是没关系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打坐和治病没关系。
前一个老师兄都是那个什么，都是胃癌还是什么，打全都得打好了。他说一般的病都打好了，
不是打好的，不是打好的，胡扯啊，胡扯。
都是可能他打的时候，他的心跳到病上去了，但是打完就是心空了，连病都没有了，所有都空了，病不是自然好了。
你这说的就不对了，你这不是，你这个不是心空，你这是把那个就是病好了跟那个心空联系了，你真心空了，那个好和不好不都是空吗？
是啊，
嗯，
这所有都空了，哪还有病啊？
你说的就是还是那个哪还有病也哪还有健康啊？
是还是要随个真空。
你就是简单来说，你就接受吧，这个人呐、啊，圆满就是不圆满，这个不圆满就是圆满，就是这样的。谁多少都有点什么，
这
都正常的。
但是好没好也是大事。
就是刚才他是那个张师兄跟我说的，我就一直这么理解。对，真的好好的修，真的修好，他确实有病也好。
佛他是现病相的，佛他是视现病相的，他不是没有视现病相，他视现的是病相啊，他视现过病相。你别看他就是说的是就是紫墨金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它是有视线病象的呀，视线病象有的时候还很严重呢，那个涅槃之前那个病象就很严重了。
业障现前，
佛，我们说的是佛，你是啥业障现前啊？有病了就成了业障了，业障是说阻碍你修行的叫业障，你不阻碍你修行，那个病不一定是业障，它还反倒是容易发起 无常的心，容易修行的。古代高僧大德从小体弱多病的都很多，大部分都是。
所以就又回到那个问题，就是他可以吃那个毒蘑菇，也可以不吃。他说他还是想病愿。
可以吃，可以不吃，对对对对。
就视线一下病象，度掉世人。感觉上就着相的说是度掉世人。
我记得还有后话呢，就是他吃了以后也可以不走。
啊，对对对，他没有请注释。
嗯、对。
但他不请的话，他也可以不走吧？就阿南如果不请他注释。
他走了又怎么样嘛？你就是，我觉得你还是求一个好，你还是求一个好在。
对对对，走了。
这个世界就没有一个好。
老师是不是他的就是，他的命数已。就是他已经知道了，
你这个命数你学得很快呀、啊，你学得很快，我知道了。你说你
吃他就是可以选择不吃，但他吃了他可能就中毒死了，是不是他命数到了他就选择吃了？ 他没吃， 他吃了，
吃了，
他吃了也。是啊，他
人
家选
了
一个吃的
香。佛的这个就不是命数了，就是这么说吧，我们这个有各种因缘，你比如说我们的寿命呢，那个因缘跟身体占了很大的一方面，但是也有其他的因缘，像佛他就是只为一大事来此世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他的因缘就是众生，就是这个，那么他的这方面的缘尽他就该走了，这方面的缘不尽他就不该走，
跟他吃什么东西没关系。
他吃什么东西还是要看这个缘尽了没有，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他缘没，
因为他这个地方就是度众生这个事儿，他不是别的事儿。
定业难转移，就是说，也就是说一说，对对对，也就是说，就说一说，就说，他也就是他说什么。
就是这么说吧，你说的业能转和业不能转，这两个都有道理，都有道理。你要是说业转的，就是他的心转了，他的业就转了，这是有道理的。你说他的定业难转，是不是的？你的因果在那放着呢，你做了就是做了，你做了这个事儿，你杀了个人，你就应该偿命，这有什么呀？这有什么呀？从这个角度来说，
但是心要是转了呢？
不转了，
之前的作业还是会。
心转了，你就杀了人，心转了杀了人，你更应该偿命，你难道不应该偿命吗？
我没有
这
样的事情，就是转不了。
有，
有啊，那个就是共业不可转嘛，共业不可转，那个佛有三不能里面我记得有，那个佛不能度众生，还有就是共业不能转。
那他心转共这些。
你就是你总觉得是心转了什么的，要转这些事儿，你老想把这些事儿怎么着变什么大地如那个苏落还是怎么样的，你老想要转个什么东西。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本来就是净土，你要转什么转，你老是多了一个转。他这个是共业，他这个是共业，就是他的心转呢、啊，他的心转是看怎么转，在佛教里面那个心转呢，就是他没有这些业了，没有这些业，也没有那些功德了。他心是这么转的，至于具体的事呢，还是要看因缘、看条件的。如果他要是早能这样的话，众生早已成佛了。他不是在于像你说的把坏事变成好事了，你那算啥事儿？他要是在佛那里，要是能转，众生早就成佛过了。
对，众生的心都转。
你这个转就是看看怎么转，你到底转成啥样了？你修了千座，你转成啥样了？那你要。转成啥样？不是的，你说的这个转，总体的来说就是世间相的好和坏，我听的就是这个意思。
转的怎么样？
不对，你对这个世间相缺乏了解。这个世间相轮回的特点就是一定有好，一定有坏。轮回的特点就是一定要有对比的，一定要有两边的，不可能留一边。你就在这儿就是可幼稚，你就是只想好不想坏，那是不可能的。很幼稚很幼稚的，你都不知道轮回的特点就是有好有坏，你只要取了一个好一定有坏，你只要是取了一个坏一定会有好，就是它的取舍就是来回的会互相的变，就是这个特点。你想啥呢？
所以
就
要中道的中观，
不是说中道这个事儿，就是说你不能够就是说的只求一面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轮回这个特点就是善恶相交，好坏相交，有无相交。
直播间有问题
体验的说，要你是想，体验不是问题。其实刚才郭老师在说我不做的，然后这个师兄就说一句，这个，在营上面说过了。
这个我那个时候修完了新中心就有过，不过这个哎呀算了，这个他们录音的不方便说。我修完了新中心就跟个普通人一样，那有的时候看到那有的确实是那建立可不好。咱又不能说人家，那我就是说的是，我看着他就是在那儿，就是说心中心法什么的，那我就说他，说的我说我不懂佛法，这是你们佛法的事，我可不懂佛法，他也不好，我要是懂佛法的，你等着吧，那就规矩就开始来了，他怎么样的，你在家的，你这样那样，我说我不懂，我在那说的，他一愣一愣，他没法说，我跟你说，只能暂时解解气，现在就是一种情况，末法时代就是这样的，
不能跟他们讲多了就没意思。
不勉强吧，不勉强。
取善恶，有一次佛陀就是有人帮他洗脚，他气嘛，对吧？因为、那个、
你应该看禅宗的，你这个看了一堆啥呀？
电视剧。佛陀传，你是看了？是看了
不行了，你们都看，我没看，我觉得我要补课了。
这个看一些喝不完的话，还是多看祖师的吧，多看祖师的经典书啊，没老人讲的，
一些创作。
还是要多看书。
不好意思说自己签到就完了。你怎么了？
就是有一次佛陀很气嘛，说那个人没有等，就是那个弟子没有等那个人，然后那个就断了这个缘嘛。然后那个人帮他洗脚的时候，佛陀很气，那个把那个水给打翻了。这个就不算不是那个善，就也不算善恶啊，也不算这些。
你这个就是我还真的是不知道，因为我们看的主流的大乘的经典，它就是以宣说大乘教义为主的，这个是就是历代祖师挑出来的，就这些佛经是推荐我们看的，就是佛经里的精华呀，祖师都挑给我们看了，这些学佛的历代的祖师，人家也不是白活的，人家帮我们挑出来过了，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经典，这都是我们应该看的，剩下来的那些的就是你可以学，但是就是不一定是主要的吧，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像那个好像是偶益大师就写过一个月藏要经，就是偶益大师他是读过那个大藏经的，大藏经应该怎么读，那个大藏经里哪一部经典具体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简单扼要的关系，他就给你写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你就看那些就是耳熟能详的，我们祖师说的那些经典的那些大乘教义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就很好。
42章经能看吗？
可以啊，四十二章经说的就是啊，供养千万亿诸佛，不如供养一无修无德无正觉。
对对对对对。
四十二章经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皇帝就是很重视佛法，然后想把佛法请进来，然后这些僧人就想，那我们应该给这个中国的皇帝介绍什么佛法呢？就想来想去，就从佛经里面摘抄出来一些他们认为很重要的，然后给皇帝看，这就是四十二章经的由来。
啊，
那里面的东西都是很不错的。
就梁武帝和达摩的。
梁武帝和达摩的跟四十二章经没有任何关系啊。
师兄，全是一个一个坑
在
讲。不是，我就想
到，
因为有
佛教
关系
的。
是。
你要是专门来说皇帝，另开一篇。那中国的皇帝跟佛教有好多各种各样的因缘，那要另开一篇了。那就是到底不知道是论佛法还是论皇帝。那一篇一开起来，听的人很多，就喜欢听这个东西。他实际上是听，好像表面上是听佛法，实际上爱听世间的事儿。
对，
嗯嗯嗯。就变成了这个皇帝那个皇帝的事了。实际上四十二章经你看了吗？
看了，我就是那个我还拍下来了，无证无修，就犯以阿罗汉不犯
以无修无德无正知。
对， 对，原来是讲这个的，我就对，谢谢。
你不用说是讲这个的，你去看，就是我们看到的佛经啊，你去看原文，原文里头都会就是说到大乘，都会说到大乘。当然了，像嫦娥含经我确实没看，但是你要是从理论上来讲的话，四十二章经里的话，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从那个《娥含经》里头摘的。《
娥含经》不就像讲故事一样，
很长，我那个确实是不大，那个我确实是没看。就是《娥含经》就是属于是小乘经典的代表了，但是它里头一定会有究竟义的。因为我从学心中心之后，我看了那些散落的那些经啊什么的，里头都是说究竟义的。究竟义这个事儿你躲不过去，就是《阿弥陀经》他也说了，就是临命终时往生，也不光是临命终，还有若当生、若已生、若今生，嗯，就是说实际上你活着也可以证往生的。
那为什么是犯义无修无证无德？他因为对犯一个佛也不如犯一个无证无。修无德，
那因为无修无德无正之人才是真佛呀。
啊，那他之前说的那个佛呢？
之前知的佛是活在人家嘴里的佛。
啊，但是那我懂，但是他写在经文上面。
嗯，对。
犯一佛不如犯一无。
嗯，对对对。
这经文不应该是，不是不打妄语吧？他指的是一个别人嘴巴里面的佛哈，就是他经文上面。指的就是别人嘴巴里面的佛，不是说他不打妄语吗？
不打妄语啊，是啊，啊，对，不是的，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你去就是犯那个果地上的佛，但是你的心呢，是因为啥呢？你并不是因为就是你要供养这个果地上的佛，而是因为大家都说他是果地上的佛嘛，你有这个相在，你立了这个相，你去弄这个。那你还不如去供养那个什么都没有的那一个，那个是真佛，那个佛他可能是就是因地上的佛，他还没有果地上的佛，但是你弄这一个对你来说你也容易因地成佛。
弄一个前面的那个佛还是弄后面
的？后面的呀，当然是后面的呀，你供无修无德无证的，你供养他等于是你也用一个无心去供他了嘛。嗯，
三轮体供嘛。
对呀，对对对，
前面那个佛你根本需要你供的。
嗯，对对对，他是果地，果地佛，他说的犯一千万亿诸佛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了他是佛了，然后你因为知道他是佛你去供的，实际上他的佛的内涵的本质你并不知道，你这种供是属于有相的功德的供，
他积累的功德就容易上天，不容易，
你发挥太多了，我觉得你发挥太多了。嗯，我觉得你看佛经还是没有抓住那个要领，还是大乘教义这个地方。佛经的这个主脉络一定是大乘要义，一定是大乘，一定是大乘无相。简单来说就是说实相无相。他那个佛经铺垫的再厉害，都是为了点明实相无相。这个是任何一部佛经的画龙点睛之笔。以这个为主脉络，这个佛经就容易看通。你没有这个主脉络，你就看不通。
其实这些也是知道我们修行的，知道我们实修的。
那个四十二章经对于实修很有意义啊，里面说的我记住了一点，就像我这种偷懒的人，我马上就记住哪一点呢？你比如说像那个阿那律，阿那律就是说的以前不用功啊，然后被批评了，然后他一发大心呐、啊，就用功啊，结果日夜用功，就佛劝他，他也不那个，最后眼睛瞎了嘛。就是佛就说了，说你用功这个事儿，你也不能弦绷得太紧，有松有紧，你自己看，也绷得太紧了也不对，嗯。我马上就记住这个，就是我这属于是不大用功的。
这个四十二
章
经都讲
了。嗯。
这给
偷懒
讲没问题。
嗯对。
先说打完之后，这之间差不多
了。就是说佛法不是你们想的那种的，单纯的那一种的，怎么怎么样的。不是那种单纯的那种的，佛法的它也是活学活用的，它很活泼的。
像郎师兄这样的，比如说老在家里群里面，比如说别人说一句什么。他就说你这样不对，你那样不对，其实不对的是吧？
也没有对，
也太严肃了。别人说的，他觉得别人说的都不对，这样
那他自己一个悲剧嘛？
没有对，也没有对。
不像我这样老是去挑他的毛病，是不是也不对？
没有对，
你上我老六的话，成长
了，没上去搞，
这不行，你要跟那干，这你看就知道。我说你不能拿着这点标准去。
那也不一定是毛病啊，谁知道是毛病还是不对？
他们说是，
所以你自己知道。
你认为对了，然后你必须得这样做，那不太好。
我觉得你想的多了，你要是真觉得他不对，你就说他不对。你要是觉得你说的不对，那你就不说，这个事儿也没有啥。说的对不对都有条件有道理，有的时候他那样对，有的时候他那样不对。嗯，你要是他说了人家对人家有用，那他说的就对的；要说了人家对人家没有用，那基本上这句话就是废话了，就没什么用了。
那果报怎么办呢？
什么果报啊？你就是你要在这里头啊，你哎呀，你说想这么多，
不是你生活上是有，比如我老公他在有时候做一点家务。他本来就是没做好，有时候我就说他，
不是，我不是说家务，
我知道，我知道佛法，佛法这一点可能就是还不能以你的见解去批评他，对不对？
对呀、
不是的，你不知道他会说了不对，会有人怼他的。他要是愿意跟那个人怼下去，他怼他一般他也不怼，他一看人家说他了，我怼他怼的厉害了，他一般也不搭理了。
但他别人不怼他的时
候，他一般他愿意去在佛法上，他认为
我就是对，我就是对的，别人不对。
哎，
外面好多人这样，你不要信跟人家什么。我也觉得没必要信跟人家，反正我现在
那我怎么没有觉得他这样啊？他可能觉得那些人是真不对，但是他没有在我跟前这么说呀。嗯，
对你很崇拜。
啥没有？崇拜什么呀？嗯。就是说他那里啊，对对对，我们这不说崇拜的，不说崇拜的，就是这么说吧。对对对，不是的不是的不是，我的意思是这样。
如果有是这样，他还有就是
我的意思是你把他当成了，我的意思是你把他当成了好像他多高傲似的，实际上我觉得他可能是觉得他们是真不对。你要是我真不对，他也会说的，他怎么能不说啊？
对，你说这个说对，
对对对，
他太在佛法这方面，我觉得他太高傲了。他觉得自己是对的，
我不觉得他高傲，我是觉得他是真觉得人家不对。要是我不对，他也会说的。我不觉得这是高傲的事儿，他真觉得不对了，他是真觉得不对了，没有高傲不高傲的事儿。我并不觉得他是高傲。嗯，
发心是好了吧？
但我不懂，我的
你问题是你要是这样出门全是不对的，没办法，你出门全是你就是修了心中心，你出门一看全都是不对的，看在世间人全都是不对。这都不说了，你看着学佛的人都是有学有证，也都不对。你出门都是草，你知道吧？出门都是草。
说了一句说佛法是佛科的嘛？因为前几天我儿子发了一个，在我们家发了一个视频，就是那个上海复旦大学的那个王德峰老师。
我看你这个属于家里吵架，你家自己吵就行。嗯。
他那里面就讲到那个《金刚经》，讲到《金刚经》，因为那个老师在讲《金刚经》的时候，下面有一些学生的话，其实都是二十来岁的学生嘛，复旦大学的学生，他讲的时候，大家他因为他讲的很幽默，所以下面学生都在那笑啊什么的。但我觉得他其实是，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佛法，我说是活泼的嘛，他用那种那个什么深入浅
出。然后呢？怎么了？怎么了？
然后呢？那个什么，他就讲说，哎呀，你看这些学生听到这么高的佛法，然后还这样就是无知在那笑，他觉得这样不对。
哦，
我是觉得、就是、
这个地方我倒是跟他的观点不一样，我觉得人家看到佛法笑一笑也是因缘，倒是 我倒观点不对，但是你要说我那个他的那个讲佛法的那个我也看过，就是他说话挺幽默的，他说的也那个，但是他讲的佛法真的是没法听，我觉得真的是听不下去。他讲的佛法确实是我们没法听，我跟你说。对对对。对，你说他们笑也没事儿。哎呀，就是，对对对，你说他们笑倒是也没事儿。但是话说来，他能够根据他讲的因缘能够认识一下佛法也算是一种因缘吧。但是他讲的东西真的是看不下去，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佛法还是多少有一些敬畏之心。嗯，他不是，他对佛法还是有一些敬畏之心，有一些敬畏之心，这个就好。我觉得要是光说了解跟研究，我反倒要骂他了。他光研究那就跟那些学者，他除了这些之外，他是唯一的除了世界上的东西对佛法还是有一点敬畏的。他谈的时候言语间能够有，我是听过，但是他说的那些东西真的是看不下去，没办法看。嗯，
就是我们家里的那个家里宿舍啊，旁边
有很多老师刚开始都是那样讲的，
就是他说的那些都不对，但是他承认自己不知是不知，就这一点还好。他知道佛法，他说的他好像说不到那儿，但是他好像承认这一点，就这一点倒是可取的。
挺可，但是他开始老是讲到最后也开始去讲第一
地了。哎呀，他们讲不到的，我跟你说，他们讲的讲的都不知道歪曲成啥样了，你可千万别听。要是讲方便的，他们能讲得很好，一讲第一义都稀碎，我跟你说。
第一义，
嗯，
没有，
嗯。
太理论的，读太多书，
没有那么多理论的，都自己定。
但是对于法国来说，你还是要这样讲啊。哎，对于你，
不没有用，没有用，但是可以结个缘吧，可以结个缘吧，反正是。所以说禅宗就是这么说，禅宗说经有经师，论有论师，关山僧什么事儿？就像这种介绍性的接引性的，很多人愿意干，他们干的也很好，他们热情也很高，他们自己本身也不知道究竟意，就先这么弄着吧。
我们也
答
应干过来了。对。是那个断灭见这一块，就是很容易落入。
你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
说着说着就。
你还是举具体的事儿。哎呀，你这就是断灭见，你这就是断灭见，做不到没事，这本来就是没事。你别以为真的有另外一个没事在，还有一个咱们都是在这没事说的，没关系，你有什么你说说倒是也无妨吧。我们都属于没事的，吃饱了撑的在这说的，就是有的人是吃饱了撑的，有的人装着他吃饱了撑的，但是他装着他饿。就是这群人，就是学人，就是这样的。他装的还可像。
那个刚刚
咱们是装迷，知道吧？人家那佛菩萨是装着那个给咱开导，就是说他也是视线，咱也是视线。嗯，还有那个菩提达多也是视线。
嗯，没有，您刚刚已经解决了我的疑惑了。
嗯，
就是这。那个举了一个例子，
世上破不破还是不理他是
吧？当然了，当然了，事实你现在做的主要就是不理他，不理他。你这个事上透不过，是说理上透过了吗？我倒想问一问，理上透过了叫什么？理上透过了才存在事上透不过。
理上不就是啥什么也没有吗？
真的什么也没有的话，那也不存在事上透不过。事上透不过不是也是什么都没有吗？你那个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理上的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呀？
没有，啥也没想。
你是啥也没有想，那个什么都没有是断灭吗？那个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是怎么来的？嗯。那什么都没有那时候是不是断灭是吧？
不是。
那你这个心动不就是不是断灭吗？嗯，也就是你又上了事儿的当了，本来是什么都没有的，你又上了事儿的当了。
嗯，那先不理了。
为什么先不理？是压根就不存在事上透得过透不过这回事儿。你就是心动了。你心动了这个事儿也是属于是没事儿，也是属于没事儿。你心动了跟那个心不动两个是一个意思，你要说的难听喽。 两个是一个意思。你要在这儿揪揪揪，这个用功的时候你可以这样用，就是心不动用功是可以这样用的。但是在究竟处这个地方就不存在心动不动，就不存在那个有一个境界让你心动或者让你不心动，就不都不存在。所以才让你不理会，所以才让你不理会，就是心动了，心动了也不理会，为啥呢？因为心动跟那个心不动，这两个也全都是虚幻的呀。嗯，所以你还是上当了，要我说，还是上当了。你好像上的是个好当，不是定力不够，是你的就是智慧这里没有坚持。你要是坚持了，真的要是没有个东西，就不存在事上斗不斗得过，就不存在一个心不动。你就是我们说的不存在一个心不动，你以为就不修行了？不对，我们这个不存在心动不动，就这样就不理会那个什么心动心不动，我都根本都不在意这个事儿。时间长了，时间长了，这就是心不动了。不是对峙一个什么事儿，然后我不动了，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不理他？是因为这些压根就没有，不光没有坏的贪嗔痴慢疑，也没有好的戒定慧。
关老师，我问一下，刚才说这个心不动，第一意不动，你得解释一遍，我太这个我断字了，我没听明白，你讲一下。
我当时也没有怎么讲吧，就是于第一意而不动，善于分别住法相。
啊，
我不会解释，我也不大会解，不太擅长。
只有不粘着就行，是吗？第一，这就叫
不
动。
不是的。
啊。
刚才讲
你刚才说这个不动，就是这个不动。
他说的不动就是不，就是说的于第一而不动，就是那个就是善于分别第一意，不是简单的不粘着。第一意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不动的。
你刚才说这一个师兄一问，你说这个不动这个，你得说一下。
哦，
那一段真的是假的。
我不知道该咋说，你让我说。对对对，我不知道该咋说。
哦，你说不粘着是不是就是不动是吧？
不对，我不会这么说的，不粘着就是不动，你不能把这个偷换概念。不粘着，不粘着容易明心见性。不粘着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容易明心见性。我们做着这个功夫容易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以后，不光是不粘着，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呢，他知道了那个底儿，那个根本的真理就是没有一个东西你可粘着。知道了这个理儿，你干嘛还粘着呢？没有必要粘着了，再粘着就是自己找事了，这就是除习气的过程了。所以不粘着不是究竟，关键是你要看破那个本质，并没有任何一个东西你可以真的去粘着上的，这个东西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哎，好嘞，老师知道了，关老师，好好。你看破了就没有粘着了，是，嗯。
你说啥？
老师，你刚才说你没有个东西可粘的，你只有知道就没什么粘了，是吗？
啊，对对对对对，我不是，我是问现场的师兄。
啊，好嘞，谢谢老师哈，好嘞。
现在可能是没搞明白，没有东西可粘，没明白这个地方。
嗯。
其实
也没有什么可明白，
是，
嗯嗯，
就没，
所以说就回到这儿啊，多回到这儿就好一些，不回到这儿的话，就变成了一种定力的培养了。那你碰到这个事儿有定力了，再换一个事儿你又没有定力了，就这样一直弄下去，那没完没了了。没个东西可碰就好办了。
这还是要明白这个理。
这不光是个理，这是确实是这样的。
真相是谁？
就相当于这个天是蓝的这个事儿，你说明白这个理吧，好像也不大对。这天本来就是蓝的。如果你当成一个理儿，你再继续再好好修修这个事儿，不能光当成一个理儿，光当成一个理儿你会动摇的，它会一直在动摇。除非是你真的就是这么认为的，本来就是这样的就好多了。会有很多时候人家会说你了，你这个你怎么修的，怎么修成这样了，你就像文师兄一来了就修成这样，完了完了，你看看会有好多人说的，你在佛教这个圈里头都是有修有证，都是有模有样。
嗯，
我不跟他们在
一
起。
哈哈哈哈哈，就是他说就是咱出去了都是有违法，就是在佛教这里还是有违法，就是这种味儿。
嗯，
非得像学佛
样。
嗯，
那其实就无相，
对呀，
有样他就有没样，
对呀，
就在这里纠缠。
嗯，
们也了解过吗？他们觉得可恐怖了，你们这居士传法可恐怖了。
我不认为圆圆老人跟齐老师是居士，我不认为他们是居士。如果这么说的人，我认为他就不是，他就那个不尊重我们的祖师。
是啊，他们没不还是分别很
那六祖念法说，连听都没听。
是啊。
再说了佛经里面再说对六祖接法之后没有记录，再说了佛经里头的那个就是说了这个传法这个事的话，在家出家都可以的，佛经里头都说过。
那我
们
其实是不就是
嗯，对呀、
啊。但是在我来说，外面有的人也不说，人家也不说我是虚无心这个问题，但是我就不跟他说，因为我没这个能力去解释到他听明白，所以我就不再跟他说。
没人记录。
你自己
对，我觉得学人自有学人眼，一般这么说的，你跟他说也没有用，他就是特别特别的着相。
我不跟他说，甚至我还不拉他进来修行中心。
你太着相了，这种的不说他的，他不修拉倒，心中心并不缺他一个。
对，对
是众生有解脱的需要，并不是佛非要有要度众生的需要。
我也是这样。
他来修也不是你啊。
嗯。
对呀、啊，也是他自己本身那个高高写。
都是缘聚缘散，我们自己起个妄念，就是你啊，烦恼太多。
好大功德了，
就说你自己的吧，是说你自己的吧？对，我觉得也像是说你自己的。但是郎师兄还是很希望你修，我跟你说。
没有，他一直跟我讲，其实是我自己的事情。
嗯，他也是跟他自己讲的，他也是跟他讲的。
别那么胆大，做
什么都是缘分。
在六祖他讲的，名师师度，目者自。
嗯，
那你是？你不说这些方法？
你文师兄，你越学越坏了，你这真是。
嗯，
很拉坑的。
嗯。
也，没问题吧？
这都两关了，
我查就行了。
我两边都有问题。
嗯，新修的这些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对于新中心法，嗯，
比如说那个明心见性，跟明心见性之前的话，我们是不是通过这种修法能达到这种明心见性的结果？
你可以试试吧，你可以试试吧。就是圆印老人就是提倡直接的明心见性，没有比他更提倡的了。另外一个，这个修心中心法能够达到什么？有的人他就问的学术一点，什么修心中心法能达到什么果位？按照佛心经来说的话，就是说的日食千变，持满千日，佛力自成，佛力自成，佛就是自然有佛之力，佛力自成，然后十地满愿不能回也。然后心中心能不能开悟？你多看圆印老人的，你去看祖师的吧。我就不在这儿给你打这个保票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就是你修心中心法能达到什么样子，你就看吧，你就看别的宗法也有祖师，他们祖师说法跟圆印老人说法，你自己比较一下。要我比较，我还是觉得圆印老人说的最好。那圆印老人是修心中心的，所以我也愿意修心中心，因为我比较他跟净土的说法。净土祖师的说法跟圆印老人的说法，我觉得圆印老人说法说得更好更透彻。
嗯嗯嗯。
就是哪怕只出了圆印老人一个人也值得我来学。更何况你到这里头都知道了。那就是这么说吧，要按照齐老师说的，我刚开始都吓一跳，齐老师说求解脱的都扎堆到心中心这里来了。你可能不相信，你学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去看看外面的那些人学佛的都说的是什么。看看他们说的都是什么。不是福报就是福德，不是福德就是业障，要不然就是名相，就是弄这些东西。
嗯，你做了这个鬼得毒非常
好。要不然就是名相，就在那一直在死研究那个名相，死研究那个名相，对于自己的烦恼跟疑惑什么的没有什么用处，没有什么明显的那个。
这个是不是所谓的用功是真正等了等到明心见性之后才能真正的用。
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你现在要是这么说啊，就推到那个把现在的用功都否定了。我们的修行方法还有各宗各派的修行方法都是非常明确的。 这些修行方法说就是给说这些不知道怎么用功的人，你就听祖师的，你就这么用功就没错。就是也就是说明心见性之前都是盲修瞎练，盲修瞎练他也是有方法的，就按照祖师说的办，按照祖师说的办就不算盲修瞎练。要不然你这样一棒子打死，所有的人都不可能真明心见性了。你总要有一个桥梁通往明心见性。当然了，一个角度来说，明心见性以后悟后以后是真修，有一种这种说法。但是你不能够就是太强调这个，把前面的路都打死了。前面的这个是最关键的。所谓的悟后，所谓的真修什么的，就是就像刚才郎新凯说的那一句的，明十四度，悟十四度。就算是你悟的最浅最浅的，你自己有病，你自己能治。最起码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就是真修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哪怕他不是修的样子，他也是在修。这个时候他自己是知道的。前面的这些，这都是有明确的修行方法的。心中心法也好，还是念佛也好，还是修密也好，他都有明确的方法。心中心上座打坐持咒，下座观照，他都是很明确的，你照着祖师的办就行了。而且不光是这样明确，而且这个明确还有经典依据，有佛心经依据，六印一咒全都是佛心经上的，怕什么呢？
死心塌地。
那个老师，第五印那个手指头怎么这样？不太对。
能挨着一点就行，调整两个环。第五印的诀窍在于调整两个环，调整两个环，把这个地方尽量的露出来一点，然后你去碰，你能碰到一点点都算。但是要碰住一点点。
那我从网上去查这个，查这个
你不查啥？你问师兄啊，你张继可啊，他们呢？我们这些师兄啊，这些师兄啊什么的，你去问啊，问我啊，都可以的。你去问，你不要在网上查，网上的都让我们给灭了。网上一般没有手印儿，有手印儿的我们都想办法投诉他了。
我问那个视频是吧？那个小迪，一小段视频是吧？
你可以现场比划比划，郎新凯就在嘛，他也是老师兄啊，你就找他比划比划。你不用，你今天来了你就找他比划一下。
嗯，因为网上那些有些混杂。
那网上你去找新中心的手印儿，那大部分都是错的。什么都没有，张师兄什么都没有，也不断灭，这个东西是诸佛所护持。
那收益最大
的。啊，你开始来了吗？
什么收益啊？收益最小的就是你，你还别提这些收益，什么收益不收益的，你缺啥了？
宝贝都在自己身上。
就打妄想。看看还有啥问题没有？嗯嗯。
一点都不是玩笑，言听计从啊！
这个完了，这郎师兄说法确实有一种严肃味儿，很严肃。他说的有道理，他说的有道理，有道理是有道理。不过我总觉得就是你要是弄得太高了，学生会畏惧，学生会被看情况。但是你不能否定佛法的高，佛法真正高的时候，那唯佛法不行，确实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嗯。但是在学人的心中，有的时候要是搁得太高了，怕他产生畏惧，他产生畏惧，他就觉得我不是，他觉得对你一个是逆反。你说的逆反倒不是高，你说的逆反主要是他老监督你，你打错了没有啊？什么什么的，你今天怎么怎么样？他畏惧，他觉得我不配，那个太高了，他产生这样一种的，那就也不好了。实际上，他再怎么高，他也是能够现实的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的，先能够解决自身的烦恼跟疑惑的。
关键是在这里，对吧？就在解决
烦恼跟疑惑。其实我就觉得那个什么，心中心法我修了以后，我就觉得特别好。但是怎么样能够让他自觉自愿的去上座，这个最关键。他自己修了以后，修了百座以后，慢慢的自己就觉得，哎，这东西确实好。就让自己内心发自内心的觉得他好，以后他自己就变了。
你说的这些不重要，你是不是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你应该忽略掉他，你不要想这些事儿了。我觉得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你修着虽然有这些好，你也要把这些好扔掉。他确实有这些好，但是你把这些好也要扔掉，这一点最重要，还是无相。
嗯，
这样慢慢才能有力量，你自己才能有力量，对吧？
你不要这个好，就更轻松了。这个解脱啊，这个大自在的解脱，这里就是什么都没有，它不断灭，但是它什么都没有， 这里没有凡也没有圣，这是真正的佛法最精髓最精髓的地方。所以你别搁一个好在心里头，这样走起来更轻松。
所以我真的是很喜欢写东西，最好的一点就是不会去拉帮结派啊，或者是把老师捧得很高啊，或者怎么样。
依法不依人，这个是佛陀传下来的，这佛陀智就是如此，佛陀传下来的。
但是我
其实我们是有皈依上根本上师的，我们是按照四皈依来的，但是我们这个皈依就是到元音老人那儿一直强调依法不依人。元音老人活着的时候那些人就那样，元音老人都骂死他们了，元音老人说我最烦你们这样了。对，
真正的是啊，问题是我们现在外面的法
对啊，
就不是这样，
他心里恭敬一点没减少。
对啊，
这俩不矛盾。
但是我这个我们新中心别的那别的也是很那些。那我来了郭老师这里，
你别，我们是师兄弟，我们师兄弟谈不上，我们一块以齐老师为师啊。没有没有，我们是师兄弟，师兄弟。齐老师也是这样的风格，也是这样的风格。就是我们这儿是要以元音老人这里三代祖师为准的，如果我们说的跟三代祖师不一样，一定要就是听三代祖师的。
皈依，我们是皈依。
你不能还有一个佛法这个地方是要你自己亲证，你总是捞住老师的东西不行，你要是总是捞住老师就捞住元音老人，元音老人也会踹你一脚的。你还是要离开，还是要离开。二祖的正极启用百则里说，就是你有事求佛那是辜负了佛，在新中心的弟子这就不行。
对，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关于这个求法的，其实很多人他有发起这个想修心心的这个愿望、愿力，但是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求法。
他直接开口求了不就行了吗？
就是、
我还是不明白。
他就是说他就是摇被摇惯了，问了之后，然后告诉他要现在是求法，然后问了给了黄老师，他也没去。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给了老师的他没有去的，就是问清楚是不是老师就是提高了条件，就是如果是老师的原因这个地方的话他找我，我应该给姚冠，如果不是老师的原因是他的原因就不应该给姚冠了，就是这个事儿还是要他自己迈开脚去求，他迈开脚去求了他才能够珍贵，才能够珍贵。但是如果确实老师是比如说老师没有空，或者老师提了条件你要打满两个小时什么的，他不换腿，或者有这种的，他就告诉他不要担心害怕。你看我们每次摇冠的时候，以前我都说了，别担心，别佛法这个事儿跟其他的不一样，他不是求助于神，不是求助于谁，不是人情关系，他有什么他就应该直说。在这个地方上，就我们学了新中心，人家问我们问题，我们都是会回答的，所以这个事儿是本分，他不要涉及人情，他有什么他就直说。如果在那有这些情况，他反馈给我们，这种情况就应该摇冠。要是那个人他到了这他提了很多条件他就不给他灌，那就应该到我这儿来给摇灌，我会给他摇灌的。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不愿意迈开腿去，那是他的事儿了，这种情况就还是要甄别你注意这一点，你慢慢的看。
就是说您说的这种情况也有，
还有一个就是鼓励他们大胆的说没事儿。
但是那两个小时很畏惧，也有好几
个。两个小时很畏惧的事儿咱们都说过好多次了。
这个手印掐得死死的，就给他拿了。那就掐得很标准的，然后才能去做有好几个地方的事情。我说你就先做吧，你先做边做，他的手会软吗？
对，是的。
你就先这样做，你又不是十分钟，那谁做到了？
我告诉你啊，为什么有这个，他还是觉得自卑。你们那一块有的人就是比较说的比较到高了吧，他别人就会觉得。啊，对，他就觉得自己很低，他就自卑，他觉得自己不敢不配，
对，
实际上佛法还是为他服务的，他是主人，佛法是客人，佛法虽然有很高的地方，但是也可以低到可以解决他现实的烦恼跟疑惑，也可以低到这儿的。
还有一位师兄就是把这个手印实在是疼的，没办法，有时候你坐着蹲真的是你他不站起来，他没办法坐下去。
啊，不会的，他还是要坐着来，还是要坐着来。我当时的时候，对，我当时疼的我也哭啊，还有师兄疼到撞墙啊，那也都没有站呢。这个手印呢，他刚开始不习惯这个疼，他要习惯这个疼，疼完了之后也挺痛快的。
疼病痛快着，痛病痛快着。对对，坐下的时候可轻松了，像洗了一下，浑身上下像洗了一遍一样。嗯，就是说疼了以后的那个劲儿反倒更轻松，所以他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他忍一忍吧，忍一忍吧。疼这个事儿千万别躲，有的人他疼了他就手印就散开了，他想躲。那世界上的事儿不是你都能躲得过去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别躲，躲了就不躲也没什么事儿，过去了也就没事儿了。
然后就疼的就好像就心不慈悲了，又被这个风困住了。然后观世音说，哎，疼不疼是好事，心疼，心硬哎，是金刚。有的事情他就听懂了，有的事情他就觉得，哎呀，怎么办呀？我都一点都不慈悲，心一点都不软柔软。
没事的，我也是这么疼的。我当时还觉得自己很自卑，我说我跟老师说，老师我的手很硬。那齐老师说了一句啥？齐老师说女的手硬好。我当时我还是个学佛的，我心里头很理智，说，哎呀，这句话不像是佛理上的话，看样子是在哄我，但是我还是挺高兴的。哎呀，哪有什么硬不硬都是好事，只要你能结上印就行，你别自卑，别因为疼了或者手硬了就自卑，能结上的都好。
对，
顺着你走。还
有很多师兄就是一直在做六字眉，六字眉的
是
一年
的成绩。嗯，那就是应该上心中心了，应该上心中心。
那我就奇怪了，他怎么能做得下去了，做这么久
了。六字眉也有一种他的好处啊，他做了之后容易安定，他那个心安定。他坐在这个安定里了，但是心中心法就是那个去烦恼的力量很大很快，那比六字明要快。他一上心中心，他就会发现六字明做的比心中心还要难，还要沉重。心中心一上来，噼里啪啦这些东西去的很快。我就是修过六字明，我也是断断续续修了差不多一年，一上心中心可后悔了，咋没早修心中心啊？你修六字明要轻松。
他说咱们都做的快做了一年了，真做。
嗯，那就还是尽量的上吧，但是这个东西勉强不得。有些人各种情况，总而言之咱们这是坦坦荡荡的，你有问题别回避。其实我们这各类的学人都是各有各的问题的，你别避免，别觉得遮掩，没什么遮掩的，各有各的问题，各有各的问题，不用自卑，都有各自的问题。他们不说我也知道，因为我就是从那些问题中过来的，那他们的那些问题我可清楚，他不明说我也不明说，都知道的各种的问题什么的，关于自己的习气，关于什么的不好的地儿什么的都有的，都是这么过来的，没事儿。
都是人，怎么可能不一样
的？没事儿，没有必要，也不涉及到人情，也不要觉得那个，只要学佛都是好的，都是一条光明的路，没有什么的。
就是还是自己
不要胆怯，不要胆怯，哪怕你就是就这么说吧，你就是心情不好，焦虑，你为了治好焦虑来学心中心也可以。也可以，不是说非要个个的发了大愿什么什么的，嗯，不必那样，不必那样，只要他肯修，先修了再说。
现在教你一直不给他给，
对。
人家说有病的还不能学佛，以前他现在在
不是啊，
吓得半死，啥也不学，啥也不敢修。
反正我们这就是要五指十指健全，其他的就没有了。
孙老师，提个问题，提个疑义，或者是提个想法，看对不对？我先提出来。你看这个，百度里面这个指节的含义，它是两个含义的。你像这个指节吧，它一个是指的是这一块，一个是指的是关节，是这一个。
我跟着法本来、
我们说的是指节线，你说的这个指节应该是指节线。
但是呢，法本上
就是
说是第几，它也没说是指节线。
一般来说就是说线，说线。
这个祖师有没有明确的说的？
有明确，你就找他对就行了，你找他对就行。
他那个第五印，
那你怎么结就怎么结。
现在就结不熟。
能结上，要不然最后我来再给你纠正，能结上。
今天老师不是结过呀？
上课是不是坚持住？
我们都被师兄们说的，那手印必须要结得开，规范要结得死，都被那个笑话了。
就是那几句关键的地方。
但是另外每类的师兄，好几位这个神主的师兄就说，也非得要让别人结印结好了才能上座嘛。这个。
啊，对，我的理论不是这样的，我的理论就是说的是，我当时就结不好，就我个人，我那个第三印每一次都要祈请佛菩萨加持以后才能结上，在平时我就结不上，但是我就是硬上我也上了， 我平时就结不上那个第三印。对，那个第三印平时就结不上。我每次
他在家里就结了3个月了，他还没结好。
对啊。
我说你不要考了，我说你先做吧。
一般来说，十指健全都能结上，没有什么好不好。你结上了就是结上了。
有的实在太硬了，有的麻不住的时候，
就短。短没事儿，你看我的手也不那个呀，也不长的。当时的时候也不软，你就是实在不行的话再跟我们联系，没事就别自卑，别自卑。我感觉到就是那个群里头有一些人自卑，我觉得
是
不好。对，
说一次然后他们就不敢说了，
说就是
之后他没做。
看那个老师兄弟
他的时候，老怪我说，哎呀，怎么下来都疼不厉害。但我练的时候我没有觉得，因为我可能比较软，就是没觉得。
有的人不一样的，
有的人确实是硬的。那些男同志他们做那些修房子什么的，做的那手确实是硬的。
我们也顾不过来，那没办法了，他自卑了，只好他自己吃亏，何必呢？就像是他有病了，他老是自卑，不说自己的病症在哪，那人家拿他也没办法呀。
还是要自己能够主动一点说出来。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是。
这样子的话，就是及时解决，要不然时间又过了，他肯定要命了。他不是说要面子，他有的他确实是硬的，他真的结不上。但是他你结不上，他可以求助于你多了。但是他去求助我吧，
求助于当地的师兄，掰一掰，当地的师兄，哪个地方的我们可以推荐，
就可以平时你没事的时候啊，你先这样结一结，把那个手掰软他。
你到时候找梅林，他对当地的师兄可能现在也比较熟悉。你是他说好在哪个地儿找找当地的师兄，就是不是老师也有师兄。是不是有个贵州的？
那个是那个马师兄。
我那个下个礼拜要去贵州，看看你能不能。但是我去的那个地方不是贵阳，是都匀。
知道
你
方不方便？
对，
可能隔得很远。
贵州那个认证非常不在那
个。我不懂，所以我不知道。大数据呢？我不知道。
他家乡有
的。哦。
就是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给大家的法的时候，哎呦，我说想着能接到这个法，让我3天7天不吃，我的脸赚大了。其实是比个
谁都
大的。花大的。
对。
这些东西就是。
交了以后，就是进化。
直接灌顶
了
吗？
没有，
有没有要灌顶呢？没事就灌顶。那我们灌顶吧，没事啊。